美元指数起来了，怎么个起来法？是暴起还是怎么个起法？啊，能不能视角稍微有个稍微有个2、3米？今天状态差，比昨天强点，昨天晚上也不行。好的，评论区说一下啊，那个静怡是不是又想摘玉米了？又想掰玉米了？想掰玉米打个掰玉米。静音，不管它是真通还是假通啊，反正原油跌了，原油下去了就完事儿了。啊，想掰玉米的吗？想掰玉米的还掰玉米的是什么？想掰的还是不掰的？掰玉米的打掰玉米的就是准备掰玉米是吧？预测下晚上数据会劲爆吗？没啥劲爆的，估计中规中矩。核心看点还是明天的那个。今晚的那个英伟达财报啊，财报出来以后看看怎么样，那个核心看点，掰没掰啊？这个黄金啊，准备掰的啊，打个准备掰，没掰的打个没掰，不准备掰啊。黄金一跌就准备，你看一跌就准备要问就要不要卖，一涨就是要不要买，一震荡就是要不要跑。我掰了没有啊？我不是说了吗？我都会在会员直播里面跟大家讲啊，会员直播都会跟大家讲。好，大家点点赞，加加关注啊，加加关注啊，然后一键预约啊，一键预约，好吧？很多大 V 提示黄金风险啊，风险在哪儿？怎么讲呢？我听听，很多大 V 都提示风险，那挺好啊，他不提示风险反而有点吓人。好，大家一键预约啊。对了，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2980，这个今天不送一个月了，从今天开始不送一个月了，好吧？然后后面啊，后面科技这块验证了，我就提高到3180了，3180了哈。今天开始年卡2980不送一个月了，可以吧？啊，然后月卡这块的话，后面调到这个499啊，499了。那个通没通啊？那个通没通，不管，反正油价下来了就行了啊。那个通没通呢？其实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啊，看出来中期选举之前应该没什么大动静了，好吧？大家看一下别的评论间对黄金是怎么看法啊？大家帮我反馈一下，反馈一下现在别的评论间或者外边黄金认为这是什么一个看法？是认为觉得有涨得已经有风险了，还是觉得怎么样？啊，还是觉得看啊，涨涨涨，不断涨。别的直播间是怎么讲啊？怎么反馈一下是怎么讲的黄金？黄金要觉得大跌了吗？要有风险了，还是要怎么样了？有的时候马上要4000啊。说有风险啊，都没去别的直播间，没事儿，别的直播间也要逛逛啊，别的直播间也要逛逛啊。一直在我这待着，容易陷入这个信息茧房。那别的直播间也鼓励你们去逛逛啊，哪怕是咱们打探一下啊，打探一下消息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啊，打探一下消息也是可以的。哎，适当打探一下消息也是可以的啊。对，去当卧底也可以的啊。啊，对，大家说一下黄金啊，黄金你吃到肉没有啊？吃到肉没有啊？吃到大肉了，打个吃到大肉啊。别的主播说，回踩4500，这个黄金啊。你要想让它回踩的深度很深啊，那也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是吧？它涨得比较快、比较多，那是确定无疑的啊。最近从4000以后啊，我们做应对完了以后啊，是不是就起飞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我们应对完以后啊，应对完以后就起飞了啊？是的话打个是的，是不是4000啊，就应对完了以后即起飞，加播完以后即起飞，是不是我们前2周啊加播完了以后即起飞啊？美国今年加息加啥息啊？ 加息预期都开始下降了，美债收益率都下来了，还加息呢？还加，往哪儿加啊？明显加息是加很难加的。科技现在所有人都在喊跑啊！科技现在，再问问大家，现在这个外面科技怎么讲？那、啊、怎么讲？咱大说大 A 啊，就说大 A 这块，大 A 这块的科技，这个别的直播间外面怎么讲？啊，怎么讲？啊，就是这个说这个大 A 的科技还行不行？啊，还有没有戏？还有没有戏？啊，空仓看戏啊，看好。双叉顶是什么玩意儿？说没戏了啊？嗯，反弹两三天，说大 A 不行了啊？嗯，大 A 在这儿啊，大 A 在这儿啊，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我加播给大家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的这个盈亏比啊，这个位置的这个代表的意义啊，大家这个要把我前天的加播啊，认真再听一下啊，听一下。啊，这个其实油价往下走的时候啊，你要密切关注啊，啊，科技能不能再起势啊，再起势啊，油价在往下走，美债收益率往下行的过程中，一个是美股的科技那边啊，会不会起势？第二个，我们这边的科技啊，会不会也跟随？啊，会不会也跟随？啊，还跌破前低呢？啊，科技啊，其实在七月下跌。然后八月上半月反弹，然后下半月呢又把那个反弹回去以后啊，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啊，现在这个位置啊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就是也是我加播啊，会员加播给大家加播的这个目的啊，目的所在啊。科技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啊啊，科技在这儿啊是个非对称的一个位置，叫 asymmetric opportunity， 是个非对称机会的一个位置。主要是今晚啊，今晚我们看一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啊，达达的这个财报，达达的财报呢，业绩应该问题不大，前瞻值也问题不大，就看这个财报出来以后呢，看市场对它的反应有没有担心远期的啊。对，英伟达财报要落地啊，落地。第二个还有这周五的这个 Jackson 会议卧室的讲话，其实到了九月和十月啊，九月和十月啊，这个科技又非常关键了，嗯、啊。八月反弹没吃到肉，后来冲进去还打啊，嗯，对，盘后啊，周三盘后，对，财报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看第一个，它市场担不担心它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毛利率会不会受 HBM 显卡的这个显存的涨价的影响，毛利率稳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这个定制芯片 ，ASIC 定制芯片啊，包括 OpenAI 现在也搞定制芯片啊，这个其实定制芯片的长期担忧吧。第三个就是英伟达的循环融资啊，他不是要搞循环融资吗？啊，要这个融钱啊，给那些客户做担保嘛，啊，看看资金，对，就看资金认不认啊，看资金认不认。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的这个估值，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英伟达的财报啊，现在估值高不高啊？估值是多少倍啊？评论区打一下，它的前瞻市盈率估值是多少啊？估值是多少？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今天我这个科技这面啊，科技这块。验证以后啊，其实那个油价已经下去了，我本来应该就要马上调的啊，但是我等科技啊，科技这块确认了，我就调到3180了。今天也不给大家送一个月了啊，从今天开始2980就是这个原价啊，这个不再送一个月了，好、啊，不再送一个月了，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好吧啊，这个是确定的啊，不能再tackle了啊tackle了啊，因为这个油价确实也下来了，油价也下来了啊，只是说油价下来以后，它能不能催动啊，催动什么？催动美债收益率的持续下行，进而催动什么啊？进而再催动啊，这个科技啊，科技的这个卷土重来啊，看看这个会不会发生？其实这是接下来最重要的看点啊。随着这个油价的下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科技会不会有反应啊？科技如果有反应是什么情况？科技没反应是什么情况？这很关键啊。金价我一点都不担心啊，黄金的话。啊，这个像之前像一个压缩的很紧的一个弹簧，从4000到4700，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有没有吃到大肉？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啊。其实金和银这块啊，其实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特别好担心 就是没我没有，我觉得金银这块儿啊，金银这块儿它涨了之前涨得太急了，有回调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这里面有些人想要做搬玉米或者什么的，那就各凭本事了啊。你要觉得你搬玉米能力比较强，搬完以后还捡得回来啊，然后价格然后还更便宜啊，那是你的本事啊。如果要是觉得没有这个本事啊，那你就啊，那你就那什么，嗯，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啊，这个说有人说不是本事是运气啊。今晚 PCE 对黄金有影响吗？PCE 其实本质也还是对加息预期的影响，就是能不能把加息预期逐渐的打掉啊，打掉这个加息预期呢？现在这个加息预期啊，在九月份有40%啊，不到40%就，然后在12月底之前还有70%，也就是说市场预计在年底前还是要加息一次的。那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打掉，在这个加息预期打掉的过程中。啊，你要高度关注，看一下黄金银啊，包括科技啊，那他们怎么走？那今晚呢，主要一个今晚这个科技，美股科技这块就是主要是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财报比较关键啊。其实我们还是给大家讲，你大家看到有没有看到美债收益率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下行啊，美债收益率大家有看到美债收益率下行打个看到啊？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长短端的啊，整个2年期、10年期、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下行啊，昨天是不是有一个下行？啊，有看到吗？有看到打个看到啊，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如果能开启趋势性的下行，开始趋势性的下行啊，这后面就关键了啊。如果美债收益率下行，正常常理来讲，它会解除对科技股估值的压制啊，同时也会什么，也会加大啊，加大从加息预期走向降息预期的这个过程和进程。那如果是这个逻辑或者这个现象出现了啊，如果科技不动，金银也不动啊，尤其是科技如果还不动的话，反而下跌的话啊，那这个是风险信号啊，就是什么情况下是风险信号，什么情况下不是风险信号啊，这个还是这个要清楚啊，这个要清楚。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个科技啊，其实科技在什么呢？科技这条线啊，科技这条线到底有没有终结啊？我们来先来说一下大 A 啊，大 A 这块科技你觉得这条线有没有终结？有终结的打个终结，没终结的打个没终结啊。大 A 的科技这块结束了没有啊？结束了没有啊？其实这两天一直都是什么缩量一个状态，市场还是很犹豫犹疑一个状态啊。这个犹豫和犹疑呢，是因为七月份的大跌这个惊恐未定啊，第二就是八月反弹以后又杀了一下，大家其实现在对科技很拿不准啊，很拿不准这个科技到底到头了没有啊，为什么到底到头了没有，很关键啊。现在的这个缩量的这个状况啊，现在缩量的这个状况和市场犹豫的状况，它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个缩量大家犹豫恐啊，惶恐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对，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态？送月卡不送了，今天真的不送了。2980，后面我啊科技这块啊，然后后面这个因为油价也下来了，后面科技再验证的话，我就提高到3180了啊，提到3180了，好吧？是有可能明天，有可能后天啊，只要这块啊科技这块就是我们加播吧，前天给大家在做了一些加播啊，如果再验证了，我就调到3180了啊。这个2980也是后面的价格，其实我这个价格已经定价偏低了啊，已经偏低了。啊，一直说涨也没涨啊，所以今天已经不送了。2980现在就这个价格了啊，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看有的直播间说科技要拉了啊，我觉得科技在这儿的风险，就科技在这儿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啊，其实是你跟六月份那个时候的五浪疯狂相比，其实风险反而小很多，我觉得啊，小很多。科技今天算不算小验证啊？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位置啊，就是缩量啊，包括有点震荡，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只要没出现说接下来有放量大跌，都还算是正常和健康啊。就是说，我们做好风险应对，就是如果看认为接下来机会，科技的机会大于风险，或认为 AI 科技 AI 没有走完的话啊，那反向的风险是什么啊？反向的风险就是说。啊，就是说，如果科技啊，就是科技，如果出现了什么啊，就像尤其大 A 出现科技 和这个老灯啊一起跌啊，一起跌，那这个这第一个这个信号不行。就如果比如银行啊啊那些消费板块啊那些老灯板块啊，哎跌的时候和科技一起跌，出现同杀了啊，一起杀的话，跷跷板效应没有了啊，那不行。第二个就是说在这儿呢，在这儿不是说缩量了嘛啊，如果向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个放量杀跌的话啊，那也要小心啊。这是这两个反向我觉得比较需要，就是说如果出现的话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我也讲了，这是个非对称的机会，在这儿是个非对称的 asymmetric opportunity， 是个非对称的一个机会点啊，就是向下的也许是啊空间不见的，向下其实你是可以应对的，但向上如果对着的话啊，那其实啊就不能再讲了啊，再讲那个什么了啊，就是这个就是对，也要看美股那边啊，科技的老曹那边怎么样啊，那边老曹怎么样啊，老曹怎么样啊，嗯、啊，买了两斤小黄鱼，天天上班都在身上，是大金镯子、大金链子还是什么东西啊？今天在稳指数拉大金融科技被动拉升，一会儿就接下去啊。啊，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如果后面科技有行情的话，大概率还是一个跷跷板行情，不太可能出现同涨的，不太可能那些老灯啊、消费啊跟着科技一起涨的。啊，如果要是有行情的话，还是分化的。就是当科技真正如果后面还有行情的话，其实银行啊。公用事业啊，那些红利啊，那些它还是得下去的啊，包括港股也得下去啊，还是一个跷跷板效应啊，还是得跷跷板效应。如果说是你后面发现科技和老灯啊一起跌的话，那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风险信号。外面说科技没有新故事很难有二波啊，问题是现在你们觉得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 ，AI 的这个发展。是有放缓，有没有放缓？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觉得 AI 的放缓 ，token 的使用啊，然后 AI 的这个在全社会的渗透率的这个提升，你觉得有没有放缓？现在啊，或者它有没有受制于什么因素而放缓？啊 ，AI 以外的是放缓是比较明显的 ，AI 本身这块有没有放缓？啊 ，AI 的这个渗透率 ，AI adoption。是吧 ？AI 在企业层面的这个应用和采用有没有放缓？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啊。这块我们这个今天2980这个价格啊，后面可能我们就提高到这个3180了啊，3180了。那其实在这儿科技震荡，像美股的科技啊，也震荡了差不多三个月。其实它也快要在选择方向了，那差不多也震荡了，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啊，三个月了，啊，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大 A 的话是经历了七月份的杀跌，还有八月下半月的二次杀跌，啊，我觉得基本来讲，啊，也是时间上啊，从时间上，今天。指数涨了一点啊，涨了一点，那、啊、但是呢也没有，它没有啊，因为也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啊，就基本来讲还是一个缩量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啊。科技感觉不好，这个感觉是怎么个感觉法啊？如果科技这块的话，不送一个月了啊，不送一个月了，后面要涨价的啊，涨到3180的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不送一个月了啊。我们这个课程给大家这个加播啊，这几期加播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加播有没有价值啊？有这个加播啊，包括平时的会员直播值不值，值得打个超值啊？其实这个2980很对得起这个价格，大家可能听最近加播听一次，或者偶尔听那么一两堂啊，其实你5年10年的这个课程价值都回来了啊。大家评论区说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只不光是什么，不光是给大家这个提示风险，也会讲，也给大家讲机会，对吧？然后这个风险，尤其是风险啊，风险的这个提示，一年两三次大的风险，基本都给大家规避到了啊。你像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关税大战之前，我们在会员直播里，那时候我还没公开直播，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但是我在会员直播里面，你们拍的年卡的啊， 都可以看到我这个去年四月份会员直播时候讲的内容，就是去年四月份啊，这个关税大战之前两三期，你看一下我当时是不是天天碎碎念讲那个关税大战市场对那个关税大战的计价不足啊？你可以回放一下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你可以听一下啊。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在这个就是今年二月份、二月底、三月份的那个啊，这个事情上啊，就二三月份的这个。我就不讲那个名字，一讲的话他就给我提示啊，弹窗啊，就是今年二三月份大家知道发生了啥事吗？那个的风险我也是给大家提示到了，也是给大家提示到了啊。再有就是这一次的科技的风险，基本这一年多时间以来也就三次大的风险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啊，是的话帮我扣个666啊，是不是这三次风险我都给大家讲到了啊，是不是这三次风险都给大家讲到了啊？像25年4月份的那个关税大战，你们拍的年卡的都还回看可以看得到的啊。4月关税大战之前的风险提示啊，开战即巅峰的那些风险提示，那是经营的风险提示啊。美股那块啊，美股和科技那块主要就是今年2月份3月份的那个提示，还有这次6月底7月初的提示全都给大家讲到了啊。这是风险的提示。关于机会的把握，机会的把握大家说一下，经营机会的把握，把握的好不好啊，或者把握的到位不到位，到位打的到位啊。从这个就是经营啊，经营这个给大家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把握啊，应该来讲啊，这个还有这些加播啊，尤其是经营给大家把握啊，把握的应该是给大家准准的拿捏住了吧啊，准准的拿捏住了。嗯，所以经营现在有调整也正常。没关系啊，你这个退了的，你可能你还会回来的啊，会回来的啊。美股科技股的话，就是今晚的这个英伟达财报啊，看一下市场的反应啊。其实科技股也，美股的科技股调整了也有将近3个月了啊，就是我的观点意思就是说，这个科技的起飞啊，科技这个龙头还是在美股那边啊，科技的起飞还是要看美股能不能起飞啊，如果美股这边科技起飞了啊，大家觉得能不能带得动咱们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这个大 A 啊，能不能带得起这个大 A 和这个隔壁的韩国股市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先。如果真有动作的话，那应该还是美股那边，还是美股那边科技能再创新高才行。就这个价格是吧？价格是要涨价。这个价格今天2980啊，不送了，已经不送一个月了。然后后面我们啊，这个科技这块验证了，或者是啊，我就价格调到3180了。那三嘛，2980这个是啊，后面这个价格你就见不到了啊，见不到了。啊，当然也有人说，哎，那你判断错了咋办？判断错了，啊，是不是又降回去了？啊，半小时后的 PCE 啊，也有一点点重要吧，主要是对利率的影响啊。其实接下来大家重点就是关注啊，就是美债随着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包括油价的下跌啊，你要看一下啊，对权益市场，尤其对科技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反应，就是科技对这块的刺激效应是怎么样的，如果科技在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能够再创新高的话，那这个啊，那这个逻辑链条或者这个印证就是对的。如果说在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科技还是不动不涨反跌的话，那要高度小心，高度小心啊。要高度，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就是说如果后面要加息加啥息啊，我们都在探讨怎么从加息预期走向降息预期还加息。大家觉得美联储能加的东西吗？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认为美联储会加息的打个会加息，不会的打个不会。你认为美联储后面会加息吗？啊，对吧？他加不动，他也不想加，是不是？他加不动，他也不想加。啊，那如果是关键是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要看的是加息预期慢慢被打下去以后，尤其是长短端的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还有油价下行的过程中。科技到底怎么反应啊，科技如果没反应是吧，还是横盘甚至下跌的话，那要高度小心啊，要高度小心。如果要是科技看到这个收益率下行和油价下行的过程中科技开始有反应了 啊，有刺激了，有反应了啊，那当然了，大家知道啊，这意味着什么，对吧？因为科技在这儿呢，一个是之前涨得太多太猛，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美债收益率的高企，还有原油价格的高企，确实对它有这个抑制作用啊。但如果这个抑制解除了，你还看不到反应的话，那要小心。这个就说明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出现了有一些看不到的，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就是正常来讲，随着美债收益率的下行，随着加息预期的瓦解，走向降息预期。科技或者是美股啊，或者整个的全球的权益市场应该是有反应的，应该是有反应的。如果要没反应的话，啊，那要高度小心，那意味着有看不到的东西，啊，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啊。对，那就有隐形原因了，那就是是不是经济衰退了啊，或者是不是出问题了啊，或者是 AI 出问题了。我跟你，如果是大家评论区想一下，你如果利率下行了。长短债的利率都下行了，加息预期也瓦解了，然后科技不涨反跌，那你觉得哪儿可能出问题？最有可能出问题的两个方向在哪里？评论区说一下，我看有没有知道的。如果利率在往下走了，如果美债收益率往下走，加息预期也被瓦解了，如果科技不涨反跌，你觉得哪儿出问题了？从哪几个方向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你第一反应往哪里想？有人说我不加赠一个月应该说一声啊，那咋的呢？那难道今天就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从明天开始不加赠，要需要这样吗？是不是就是有点搞得突然，有点 surprise，有点搞得突然？你觉得大家觉得需要提前通知一声吗？提前通知一声啊！你们再说，我耳朵根又软了。我跟你说，又软了啊！我看需要的多吗？很多人行吧，行吧，耳朵根子又软。行，我今天正式通知，好吧？今天拍的，我还是拍年卡送一个月啊！咱们给大家做到位，好吧？今天。拍年卡还是送一个月，但是从明天开始，就从明天8月27号开始啊，哪怕我所有的，不管怎么讲怎么说啊，明天我这个拍年卡送一个月，我是绝对不搞了啊，就是原价2980，好不好？好吧，我今天我郑重宣告，今天拍年卡还给你送一个月啊，长他狗又是我长他狗啊，成了他狗王了啊，成了他狗王了啊，你们说需要我让我提前通知一声。啊，完了，这次外号彻底掉不了了。长保姆这长 taco 这个以后可是给我安上去了，不太信。我今天在这儿啊，在这儿明确的跟大家讲啊，今天我做个预告，明天8月27号开始啊，拍年卡不再送一个月了，就是2980原价，好吧？这个算郑重给大家去宣告了吧？啊，也算提前说了哈，有人说，还有对天发誓，不用了吧？你录屏就我今天完了，我就跟董王一样，感觉没有信誉了，像董王一样，他扣多了以后啊，人都不信了啊。对灯发誓，对董王，对着董王发誓，还是对谁发誓？还是对着镜头发誓？哎，我的妈呀！有人说啊，说没说你停送一个月，应该提前通知一下，不应该这么突然。啊，我心想，那我确实没通知啊，那我可能不到位是吧？行，那我就耳朵根子一软，那今天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但是从明天开始，明确的说，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2980不送一个月了，好了吧？大家都是听到了啊，在线都2000人了，大家都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明明白白了啊，那我就从明天开始啊不送了，好不好？啊，明明白白，这个清清楚楚了啊。啊，这次就明天也别跟我再要送一个月了，好不好？啊，今天给大家已经讲明白，我这个价格课程已经很便宜了啊。其实你听1、2天的课，或者听个加播，你10年、100年的课程都回来了啊。你还在乎那个送一个月吗？那个那一丁点钱，那一点。我的意思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课程不在于什么，不在于他便宜多少啊，或者说他在于他的判断的准确率，到底我的这个学习能力能不能持续进步啊？我的这个 CPU 啊，或者这个 GPU 啊，能不能不断的提高啊，能不能胜率高一点啊，然后错误少一点，然后对市场的思考和反应啊，能够什么，能够更全面一点啊，然后对市场的分析更缜密一点，是吧？然后这个反向的这个风险考虑的更充分一点，这是我的课程的价值所在，核心所在，而不是说这个100块200块啊。但是我因为啊，就耳朵根子软啊，就是你们让我说没提前公示是吧？没提前公示啊，没得到大家的批准啊，那我就今天正式宣布，明天开始啊，2980不送一个月了啊，再也不送一个月了，后面往后全部不送一个月，好吧？今天是拍年卡送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可以吧？送，还有人看给我说是明天不送一个月，改送两个月，太坏了啊，太坏了啊！好吧，好，这个提前给大家公告了，然后接着讲干货啊。今天这个给大家公告好了，啊，公告好了，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以后啊，我们再也不送一个月了。今天就是拍年卡送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在乎，就是说这个送一个月不送一个月，关键就是啊，能不能我们能一起持续不断的提高对市场的判断呢？啊，能不能够啊，又是太够传染了，真的太够传染了，就是能不能够对市场的理解和分析更全面。对市场的判断或者思考呢更丰富啊，我们不是说不会错，而是说我们在错的时候啊，能有好的这个反向的思考，能够应对，因为我们今天想过最坏的情况啊，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讲了科技，我说科技如果原油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加息预期瓦解，按理说是对科技会产生好的影响，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正常是不是会产生好的影响啊？我们先想，我们想机会之前一定先想风险，想机会之前一定先想风险在哪里啊？如果你想你是做空的是吧，想风险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想这个有利的因素在哪里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这个好的这个思维习惯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就是我们如果你是看多的话啊，或者认为机会大于风险的话，一定要想反向的风险在哪里啊，出来的话去怎么应对，怎么去思考。如果你是看空做空的啊，非常空的话，你一定要想反向的这个多的那些理由，做多的理由，看多的理由在哪里，一定要好好去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好一个东西，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周末是不是有个人问我，是吧？问我大饼啊，一对一的问我大饼，他这个看好，给说了很多的理由，他这个也很熟悉，对吧？什么政策啊、原因啊什么？我说我能给你的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啊，当你如此看好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千千万万一定要想一下啊，想一下反向的一些因素，而且我还真给他提了一个啊，提了一个两个啊，这是最最关键的，所以我其实。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给大家讲，就是说科技这块啊，如果正常原油价格下跌啊，债券收益率下行，同时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被瓦解，对科技正常来讲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刺激效应的啊，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好不好？啊，就这个逻辑能理解吗？啊，好，啊，不许拍太多单啊，最多拍三年，不要再拍了啊，拍三年，别拍太多啊，有些拍五年。八年的，你们把这个价格锁定好，锁定了，其实对我不利的啊！我后面又涨价，你们对吧？你们一下锁我个五年啊，然后让我有五年的交付义务啊，最多三年啊，不许再拍三年，拍三年以上的要给你退的啊！啊，这两天为啥瘦了？可能有点瘦了，我也不知道，累了，不知道是啥，瘦了点还好，反正最多瘦个一两斤嘛，凑合吧。好，那我们说。就是说正常大家能理解，如果油价下持续下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还有加息预期的瓦解，这个正常的应该来讲是对科技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效应，刺激效应和利好效应啊。对这个对金银的刺激效应不明显的暂时也能理解，为什么？因为金银短期涨得太快了，对吧？它有个消化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个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科技经历了三个月的调整和修整，如果出现了什么啊，出现了这个就是经历了这么调整，如果出现了原油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还有加息预期的瓦解的话，如果科技还是无动于衷的话，我觉得要高度小心。那我们就要想想，就是反向想，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到底哪有可能出问题啊？那一个出问题最有可能的就是在这个 AI 本身出问题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可能行业的发展发生变化了，我没看到，比如说 AI 的发展速度放缓了， 啊。之前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是资本开支过大，然后 AI 的这个商业化的回报过慢啊，这个是当时对 AI 的一个显著的担忧，大家还记得吗？打个记得，这个是我们之前啊，之前半年市场对科技最大，对 AI 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不是不会产生回报，而是说这个回报的速度有点慢啊，或者说这个 AI 商业化的变现速度呢，不如啊就是资本开支那么猛烈，就资本开支太快，烧钱烧得太快，但是不能马上见到效果啊，这是之前的这个市场担忧。但这个市场担忧呢，它已经被二季度的财报啊，大科技的财报，尤其是微软、亚马逊啊，还有这个谷歌啊，这三大云厂商的这个财报啊，这个财报出来以后呢，这个担忧啊被瓦解了，或者是有所瓦解啊。派克涨价嘛，啊，我就是今天郑重宣告啊，他们说我没宣告，郑重宣告，从明天开始啊，我就拍年卡不送一个月了。今天是拍年卡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他们有人说我要提前宣告一下，不应该这么突然啊。我采纳这个建议啊，这个耳朵根子软啊，采纳这个建议，好吧？那我采纳这个建议啊，采纳这个建议以后呢，啊，但是确实从明天开始啊，往后拍年卡啊，不再送一个月了，好吧？就是2980不再2980这个价格不再送一个月了。就恢复原价了，这个就是宣告一下。好，那派克的要把加播要听一下，要把加播一定要先听一下，同时要把什么上周的会员直播也听一下啊，先跟上我们的这个课程节奏啊。然后老粉的话，你们啊，就是说反正都听了啊，但是你们拍我意思最多拍三年，不要拍太多了啊，三年就可以了啊。好，价格要反转了，往哪个方向反转啊？有人说不是一送一个月，但是降价啊，说我的课程要降价啊，那不太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啊。如果啊一个就是这个课程它降价了啊，它非但不会有任何的竞争力，反而说明啊，说明我的判断力在下降，一错而错，三错再错。啊，那这种课程不是降价能解决的，啊，不是降价能解决的啊，那是应该回炉再造啊，或者那不是降价能解决的啊。如果你核心的核心还是什么，还是就是说对市场的深入这种思考、分析和逻辑啊，还有你是不是在持续的学习和成长，这是核心竞争力啊。如果这个东西丢了，你就是降到一块钱啊也没用啊，反而会什么？反而会带来不好的效益啊。大家能理解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多去考虑这个风险。我们现在是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就是油价下跌啊，然后那边的事儿啊，就是我们说那边的事儿似乎有所缓解啊。大家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讲那些词，因为他老判我违规啊，所以我就只能说那边的事儿啊，就那摊子事儿呢，似乎目前有缓解。在这个那摊子事儿有缓解的过程中呢，啊，我们看到了油价的下跌。然后看到了什么？美债收益率的下跌，但虽然只是个初期迹象啊，就是油价的下跌也只跌了一天嘛，对不对？美债收益率的下行也只是刚啊，从这个最顶部是吧？十年期从 4.7 下到 4.6 是吧？三十年期从 5.3 啊下到 5.2 5.1 也只是初步的开始。我意思说，我们虽然可能去想啊，怀着美好的预期或者怎么样啊，会去想啊，会去说，哎，也许这是不是个机会？大家会想说，哇，油价下来了，美债收益率下来了，哇，对这个美股啊，科技的压制解除了，哇，会不会一定科技就要涨了，或者市场就会变好了？这是可以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但是千万也不要忘了啊，就是想一下反向的坏的方面，就是如果利率的下降是吧，加息预期的瓦解，还有油价的下降，这些事情非但没有触发，或者说没有刺激科技的上涨啊，没有刺激科技的上涨，反而科技还是不愠不火，甚至反而还下跌了。啊，那我们就要高度小心啊，要高度小心这里面的问题所在。因为正常的一个逻辑来讲啊，现在大家认为对美股或者对科技有压制的就是那个美债收益率嘛，对吧？就是那个高企的加息预期嘛。那这个东西解除了，包括还有那个油价嘛，还有那边的事儿嘛，那边的事儿解决了，暂时解决了，我们不管说是不是彻底解决了，至少是就是在这个啊，在这个11月啊，这个 midterm election 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那个中文啊，就是在那个中期那个啊，那个选举之前啊，他啊这个事儿暂时有所解决啊，那这些条件满足了啊，逻辑上来讲 啊，逻辑上来讲啊，应该是对科技啊，对美股啊，是有一个相对利好的。大家这个逻辑认同吗？正常是这样想，对不对？啊，但是我就告诉你，投资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就是当你想的理所应当的时候的情况啊，啊，你特别觉得理所应当的时候情况啊，然后它没有按你想的那个发生，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最最危险的啊！就是当你 take for granted 啊，当你理所当然的是那么样想的时候。啊，然后而且你加很大的码，啊，你怀着巨大的这种希望和这种什么和这种压注和压码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啊，带着120%的信心，啊，和150%的决心，啊，还有背着麻袋的啊这个钱财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啊，最危险的就是你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啊，结果呢，啊，结果出现反向的事情了。啊，或者出现反向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想到，这就麻烦了啊！这个是最最危险的时候啊！一而再，就是历史上或者说这个巨大的投资亏损，一而再，再而三的都验证了什么？就是让你最深以为然的、最深信不疑的事情，对你伤害最深啊，最伤害最深啊！就像这个人与人之间是吧？这就最亲密的、跟你关系特别亲密的才能伤害到你啊！你要无所谓的人，他也伤害不到你啊！其实这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所以说当如果你认为这套逻辑啊，觉得这个科技，觉得这个原油的价格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是吧，加息预期的瓦解，本应该对什么，本应该对科技，对美股啊，尤其对科技有一个非常好的刺激效应啊，这个啊，早盘一个月啊，什么意思啊，新拍一年，对，你拍了个月卡再拍个年卡，那对，那就是14个月。你不用拍月卡，你直接拍年卡就好了啊。那你要是有顾虑的话，可以拍月卡啊。然后月卡，对，月卡我们价格后面啊也会就调整到这个，就是当年卡调到3180的时候，对应的月卡也就调到499了啊，调到499了，因为这是个体验卡啊，体验卡。好，好，那么说就是最这个深以为然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正常的这个逻辑啊，当美债收益率下行，原油价格下跌，加息预期瓦解。啊，应该来讲是对美股和对科技有非常好的刺激效应。那这种刺激效应，而且结合美股什么，结合纳斯达克调整了长达三个月之久，啊，如果从叙事，就是从这个叙事啊，我指的不是说那个 narrative 是科技叙事这个叙事，我讲的是那个势能的那个叙事，是 momentum 啊，是这个势能的这个叙事。当这个势能叙事啊，经过三个月的调整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充分的。它正常来讲啊，如果油价出现持续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持续下行啊，包括加息预期的瓦解，应该是能够啊，应该正常能够是对科技有一个带动作用或者一个刺激效应。但如果它不动啊，它没反应，反而还跌了，你就要高度小心。这里面可能有隐藏的情况，你没有看到，或者是出现问题了啊。这两个方向最有可能是哪两个方向呢？第一就是 AI 本身出问题了，就是 AI 是不是本身发展的速度放缓了，我们没有看到啊。比如说这个大模型那个 OpenAI 啊和 Anthropic 是吧，它的月度的这个营收增速放缓的很快啊，当然不是阶段性的放缓，是真的趋势性的放缓，对吧？还有就是大科技的资本开支啊，可能悄悄摸摸的在放缓。比如说我这个资本开支本来定的是今年8000亿是吧，这几个大科技上，但是可能内部开始在调整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内部人知道了，这没有不透风的墙，总有人知道，对不对？那资本开支的下降啊，这个意味着什么？对 AI 的信心的减弱啊，从这些云服务厂商信心的这个减弱，对吧？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说啊，这个 AI 这块就是总体吧，就是说 AI 的这个普及啊什么的放缓啊，或者就是一个风险。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利率下行了，加息预期瓦解了啊，包括美债收益率下行了，原油价格下行了，如果科技不涨反跌的话，从两个角度去考虑是不是出问题了。第一个角度就是 AI 本身是不是出问题了。那第二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第二个就角度什么？第二个角度就是经济是不是出问题了？而且大家评论区我问大家来讲，问大家，我们现在都是反向思考啊，这不是说我的这个观点倾向于这个，我是说意思，如果你认为机会大于风险，或者如果认为加息预期会被瓦解啊，美债收益率下行，原油价格下跌，然后会对科技和美股形成刺激，如果你是这样正向这样认为的，你恰恰要多想反的一面，恰恰要多想一下反向的这个可能的风险在哪里？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 啊，能理解。我刚才往下思路延展的，不是代表我的观点，不是代表我的倾向，而是代表一种底线思维，一种底线思维的思考。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好不好？是一种底线思维，是一种反向的一种不断的去深挖的一种思考啊。因为看到机会，这不是最关键的，而是机会背后有哪些底线的风险没有看到。这叫什么？这叫做好啊，做好底线的这个保护啊，底线的保护，对吧？啊。如果你是看多的，那你当然要多想一下有可能不利的一些条件了啊。如果你是非常看空的啊，觉得就要叫完犊子的，那你肯定要想一想哪些好的方面、利好的方面没有看到，能明白吗？能明白的打个明白啊，能明白的打个明白啊。啊，还你说还有三分钟 PCE 出来是吧？中规中矩，问题不大啊。我觉得美债就是应该这个数据比较中规中矩，可能美债收益率会下行。啊，但是我觉得意思这个数据还是可以的。啊，有人说缓和不是利好黄金吗？为什么还跌了？我一再强调，黄金前面已经什么涨得太多了，就黄金可能提前计价了，提前反应了，所以说它可能啊出现一些调整是正常的。啊，就是同样是好事啊，你要看一下这个好事对应的资产是什么阶段，有的资产的阶段是属于很压抑的阶段。它只要给它个火星子，它就起飞了。有些资产它本来就是已经涨了很大一截了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在天上飘着的，它对利好、对刺激是不敏感的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听一下啊，也是刚刚发生的。半导体的财报、存储的财报，像美光、三星、海力士啊，他们股价在五月、六月最疯狂的时候，是不是出了很大的利好？他们的财报炸不炸裂？前瞻指引给的高不高？啊，市场的情绪狂不狂热？为什么这么炸裂的财报出来以后是价格不涨反跌？因为 fully pricing 啊，充分计价了是吧？透支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好，第二个例子，黄金白银。黄金白银在4000美金一盎司的时候啊，4000美金一盎司的时候，那时候坏消息是满天飞啊，油价在天上是吧？美债收益率还在往上走啊，这么多的坏消息都没有把它砸到3500、3600往下跌，它是不是有了耐药性？当有耐药性的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已经就像弹簧一样被压缩到极致了？好了，压缩到极致以后稍微有点火苗，哪怕没火苗，它是不是自己就蹦上去了？好，它蹦上去是不是蹦了很大一截？从4000到4700，是不是作为一个40万将近40万亿体量的资产，它很短的时间蹦了 15%、啊、增加了将近5、6万亿的市值，你觉得大不大？啊，你觉得大不大？这个市值也不小了吧？啊，那它蹦上去以后蹦得这么快啊，这个时候好了，油价又下去了，是吧？美债收益率下去了，啊，那你觉得对它的刺激效应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现在的经营和一月份的经营是不是还有差别？啊，一月份的经营那是一种狂热的极点，现在的经营只能说是什么？啊，是从这个弹簧压缩的极限，小荷才露尖尖角，稍微有所上行，但是它毕竟也上行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出利好消息，它是不是就有点麻木不仁？啊，但是还不至于演绎成像六月底这个美光的财报啊，是吧？半导体的那种情况吧，啊，半导体当时的那种情况是什么？你财报再炸裂，是吧？再利好，我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不涨反跌的，啊，因为你充分计价了，而且你股价走在业绩前面太远了，啊，你出利好的时候，恰恰资金是什么？大资金聪明钱啊，是抛售的时候，啊，是 dump 的时候，啊，不是 bump 啊，是 dump， 对吧？啊，是抛的时候，是卖的时候，所以不同的阶段啊，资产的类别是吧，对应的不同阶段，它对这个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现在的经营啊，达不到一月份那么疯狂，也达不到什么六月底半导体那个时候那么的狂热，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点利好消息，充其量让它震荡震荡，还不至于说出现什么啊，不至于出现说是出利好反而一头栽下去吧，大家能理解吗？好，第三个案例就是说，随着油价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调整了三个月之久的科技，它反不反应？它怎么反应？啊 ，PCE 符合预期，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美债收益率怎么反应啊，没什么反应。我说基本这个 PCE 啊，就是，基本就是跟预期一致的啊，没有太多的看点啊，没有太大的变化，对美元、美债、美股影响都不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干货啊？是干货的打个干货，好吧？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干不干吧？ 啊，干的话打个干啊，好不好？啊，干的话打个干啊，干不干嘛？没听懂，我去，还有没听懂的啊？好，我刚才讲的这些啊，那个听懂的打个听懂啊，或者打个理解，听懂的打个听懂。啊，我刚才讲的听不懂吗？啊，我刚才讲的都，我讲成那样还听不懂，那我不知道啥老啥样的人能跟你讲听懂了。啊，绝对干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啊，我刚才说正式宣布是吧？你们让我必须提前宣布，从明天开始啊，拍年卡不送一个月了，2980不再送一个月了啊。今天是2980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好吧啊，这个算是给大家这个公开讲、公开这个预告了啊。这样你们不能说我没有提前那个没有提前预告啊，我已经提前。这个叫什么提前宣布了啊，宣布了。能不能把几个英语单词再说一遍，你学英语单词干嘛，对吗？有人说听是听懂了，就是过两天就忘了。那不是，你就把这个逻辑听懂了，它不太容易忘，就跟那个记单词一样，你把那个阅读理解那段文字你理解了，难道这个单词这么容易忘吗？啊，我刚才讲的这一套这个逻辑是告诉你，就是说同样是利好消息，它对资产不同资产在不同位置它是影响不一样的。那你说大饼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啊，对吧？它是不是也是被打压的不行了？它从去年十月啊到这个今年八月整整十个月，是不是天天挨锤头啊？是不是被锤的大概将近大半年之久？那他也是被压抑的狠狠的，所以有点火星苗子他也发疯的啊！你说大饼疯不疯？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大饼这几天疯不疯啊？他这几天啊，他也算比较疯的了吧？啊，讲英文很有范儿。啊，大饼也是很疯，对不对啊？这些东西他被压抑的比较久啊，来点火星苗子甚至不来苗子啊。有人说讲课会了然后做题不会啊，那你拍个会员直播吧啊，拍个会员直播跟着，那有时候只能给答案了，没办法。就是说我其实很多时候讲了一个解题的过程，讲了一个思考的过程啊，那这个其实识货的人啊知道这个是最精华的。那你没办法，你要是这个东西一下子理解不了，那你只能就是去是吧，跟着会员直播啊，你就先听答案呗啊，然后慢慢再跟上呗，对不对？那只能这样，那咋整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们喜欢听过程还是喜欢听结果啊？是喜欢烧脑还是喜欢啊无脑啊？喜欢无脑给答案，喜欢无脑要答案，还是喜欢烧脑啊？是喜欢听过程还是喜欢听结果？喜欢烧脑还是喜欢无脑？那就是大脑得锤炼锤炼，要不然生气。要过程还是要结果？要无脑还是要烧脑？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我大家前面说我没有提前给大家预告啊，今天我就正式预告，好吧？从明天开始。啊，这个2980年卡不送一个月了，今天最后一天，好吧，最后一天。啊，这个不能再塔扣了吧？啊，这个都已经面对这么多人啊，都说了这么多遍了啊，这个不可能再塔扣，这个再塔扣啊，你们就那个啥，见着我把我打一顿啊，或者是怎么弄啊，都行啊，随你们便啊，这个不能再塔扣啊。啊，这个不能，这个再塔扣没有，那没那这个再塔扣成什么了啊？没有信誉了。这个就红指现在是偏弱势啊，美元的偏弱势。还有就是什么呢？美元现在这几天虽然就是说它不是有一天大跌嘛，它这个8月19号有个大跌嘛，大跌完了以后嘛，它不是这个反弹了几天嘛，那这个反弹还是正常的一个反弹，对吧？还相对来讲还是在一个弱势的过程中。还是在一个相对弱势的过程中， 后面也许是周五的 Jackson Hole 会议啊，也许是下周啊，到了九月份的数据啊，它可能带动美元指数还会下行啊，但也只是可能。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美元指数的趋势是在一个什么偏弱势的过程中，对应的什么？对应的就是人民币啊，它会还是偏什么？偏升值的过程。虽然升值的幅度跟美元指数的下跌不成比例，这个能理解吗？就是美元指数从 101.8 啊，它跌了可能将近 3%。但你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远不及 3%， 也就是大概 1% 都不到，能理解啊，就是不成比例啊。但是呢，因为美元走弱的过程中还在持续，所以人民币注定它这个时候很难走贬值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对美元指数、对汇率啊、对美元的指数啊判断的准不准，准的打个准啊，准确的打个准啊。其实汇率我们更准一点，而且历史上时间也更长一点。因为这个美元的判断也很关键啊，这个美元的判断关乎到这个，不光关乎到汇率，它还关乎到这个市场到底是在避险情绪，还是在一个啊这个拥抱风险的一个情绪里面。一个弱美元，一个总体上偏弱的一个美元啊，对整个市场啊，对整个权益市场风险资产总体是比较有利的，包括对精英也比较有利。一个持续走强的美元，我们来看一下持续走强的美元，也不是说所有持续走强的美元对市场都不利。比如说24年9月到12月份的这种走强，哎，这个美股和美元都是同强的啊，都还可以，就美债可能跌了啊。但是像22年那种美元的走强，08年那种美元的走强啊，包括14年缩表，就是量化紧缩啊，就是开始有缩表预期的那种上行，那种持续的大段的上行啊，这些都不行，这些对整个风险资产都有很强的压制作用啊。人民币一直强，它也其实也就是这个东西，主要你不是炒汇的啊，它其实也就强不到哪儿去啊，我觉得影响也不大，因为它最终还是会回去啊。你看整个人民币的三次的贬值升值历程，它最后都会一次比一次贬的多，一次比一次升的少啊。同时呢，对吧？同时美元的现在这个存款利率也高一点。PCE 还算正常啊 ，PCE 还算正常啊，好吧，好。啊，那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们今天是拍年卡送一个月，是最后一天啊。他们说我应该提前预告一下啊，预告一下11月年卡到期可以提前买吗？可以的啊，买提前买啊，他也可以，他直接续接上了，没问题的啊，直接续接上了啊。那我今天我就正式给大家讲啊，从明天开始啊，这个年卡我们就不送一个月了，好吧啊，给大家一个等于做一个准备啊，有很多人可能没这个准备啊，今天。好，有时候问为什么24年底啊，美元和美股可以同强？是这样的，在24年9月份以后啊，美联储开启了本轮降息周期的啊一个第一枪，就24年9月份开始的第一次降息。同时在24年9月份以后，伴随着董王的竞选啊，市场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他上任以后啊，会刺激经济啊，会是一个亲商的一个政策，是一个 business friendly 的一个这些政策啊，对商业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在24年9月份降息之后，本身降息这个动作就对经济有刺激的作用啊，刺激的作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产生了一个大家认为美国的经济这边会独好，就是美国的经济啊，它会比非美经济的增速要快，效果要好。所以这个时候美元出现了走强，这个时候美元的走强它不是一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呢？它是一个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速会相对比非美经济增速要快的这么一个标志。大家能理解吗？美元的走强并不是全部都意味着啊避险情绪升温，这儿可是干货啊，我跟你说，这儿一般人都不知道美元上行的这些所意味着宏观的背景，它不是每一次都是避险的啊。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有的时候美元的走强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美国经济的增速相比非美经济的增速要快啊，要快，是指的是这个啊。而24年9月份到12月份的这个增速呢啊，对应的就是这么一种情景啊，它并不是避险情绪升温了，它是在24年9月份美联储降息之后，连续三次降息是吧，100个基点的降息之后，包括董王的竞选啊，它的这种亲商的这种政策环境的这种预期所带来的，大家认为董王上台以后啊，包括降息以后，美国的经济一定会比非美的经济增速要快，它代表的是这个预期和含义，所以那个时候美元走强了一小段啊。所以这个 啊，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很多市场他不知道的，那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他不知道美元走强背后的这种所孕育的代表的这种宏观环境啊，或者说什么条件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你要有很长的这个实战经验啊，包括一些悟性啊、理解啊才行啊。黄鱼会修整吗？黄鱼从4000干到4700，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资产，短时间啊，40万亿美元体量的一个资产，短时间涨了10%-15%以上啊，它其实有修整有调整也是正常的啊。但是我刚才讲了很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它不太会出现一二月那种情况啊，或者是出现什么？出现那种就是半导体啊，它的这种就是6月啊那种美光财报出来那种情况啊，那种情况是吧？就是利好出来以后，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开战即巅峰啊什么？它不是那个，它是因为啊涨得比较快了，比较多了。好吧，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就是这个反向思考啊，其实没有完全讲完啊，就是说如果原油价格的下降，美债收益率的降低走低，加息预期的瓦解出来以后，如果刺激不了啊，如果刺激不了科技的走强，或者刺激不了美股啊，尤其是纳斯达克3个月的盘整啊，依然不为所动，甚至还下跌。啊，这个时候你要高度怀疑两个方向的风险，两个方向可能看不到出现问题了。第一 ，AI 本身行业出问题了 ，AI 的行业发展速度放缓了，或者 AI 遇到什么瓶颈了啊，或者是 AI 这块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AI 现在进展到一步，它不是离那个递归自我进化很近了吗？啊，叫什么 ，repulsive 什么 recursive 还是 self improvement， 就是那个递归自我进化，就是以前是人训练机器。它现在已经快走到机器可以训练机器了，迭代的速度在加快，越来越快。但你没发现现在这个版本啊，大模型的版本一版比一版出的快吗？越来越强悍，速度又快，对吧？啊，就是当出现这种机器的这种自我进化的时候呢，那不排除，因为这个伦理的原因啊，或者对这个长远的这个社会啊、文化、经济啊、社会。产生这个巨大风险的角度，人为的给它按暂停键。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8月底的8月还是7月啊，1000多名大量的这个前沿的啊，在前沿实验室工作的一线的人才，一线的那些 AI 的科学家和经济科学家，他们联名是不是联名上书啊，这个给国会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什么，要建立一套国际的审查机制，要国际协调的审查机制，因为你走得太快的话 ，AI 有风险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大家理解 AI 的发展啊，有可能是福，也有可能是祸，大家能理解吗？就 AI 这个速度 ，AI 这个东西本身啊，它跟以往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太一样，它有失控的风险，大家能理解吗？碳基生物、硅基生物啊，硅基文明、碳基文明是不是硅基文明的一个导火这个引线呢？一个引线的啊，大家能理解吗？就现在对 AI 的发展这块是有什么？这块是有很大的伦理风险的啊，伦理风险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个是人类的组织框架会发生巨变啊，第二个的话 ，AI 本身会带来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啊，比如说网络的安全漏洞啊，是吧？包括这个制造病毒的能力啊，甚至啊 ，AI 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可能，有意识，就 AI 本身也诞生意识了。啊，你作为一个碳基文明，啊，你的智力不如它，对吧？你控制不了它，啊，失控的风险，啊，所以说如果在这块出现一些问题了，可能会什么？可能人为给它按下暂停键，也不叫暂停键啊，就人为给它按下一个什么放缓的一个按键。那这个放缓的按键如果给它按了以后，是不是 AI 的发展就会减速？这个是不是对产业，啊，对 AI 本身，对那些上市公司会有影响？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能理解吗？能理解这个逻辑吗？就是说 AI，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 AI 它可能这个行业层面出现了一些放缓，这个放缓啊有可能是什么人为的放缓啊，因为它发展太快了，可能要失控了啊，然后内部人知道啊，内部人发现了啊， AI 开始说谎了， AI 开始骗人了啊，然后 AI 开始搞幺蛾子了啊， AI 开始失控了。你看过一些美国的科幻片吗？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失控的这些片子很多，啊，早在10几年、20年就有很多这样的片子，啊， 大家看过这些类似的片子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就说 AI 本身的发展如果出问题了或者放缓了，是吧？那这可能是就是说，如果油价跌了，美债收益率下行了，是吧？加息预期瓦解了，甚至走向降息预期，科技还不涨反跌的这个可能的一个原因，大家能理解吗？就是 AI 本身出问题了，这个出问题有可能是刚才我讲的那种，就是人为的放缓它的速度，是吧？也有可能是行业的发展遇到瓶颈了，比如说渗透率不能再提高了，然后 token 的使用量下降了，或者大家觉得 AI 这个东西，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带来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程度，或者带来的这种好处不足以覆盖它的成本了，大家能理解吗？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可能的风险源。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如果在油价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包括这个加息预期瓦解的过程中，科技没有不涨反跌，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什么？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经济基本面出问题了，经济基本面出问题。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不代表我的这个不代表我的判断倾向，我是从反向的底线思维在讲这个问题，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是偏向于认为就是说这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就是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它应该对科技会有一个刺激作用。但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没有的话，我们该怎么应对？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去考虑？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就是说，你如果想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多想风险；你如果认为风险大于机会的时候，你多想机会啊。如果你很看空一个经济体你多找点这个经济体好的东西，好就是好的因素。如果你非常看好一个经济体，或者非常看好一个产业，或者非常看好一个公司，你去多找一点反面的、负面的东西，能理解吗？比如说现在经济难道没有出问题吗？现在经济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可能还没有大到什么没有大到影响就是达到那种系统性的那种程度，可能就 K 型分化，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都有出现。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年卡2980就不送一个月了，今天是拍年卡最后一天，送一个月送一个月，这个等于给大家提前这个预告一下，之前有人说我没有预告没有预告。英伟达财报预测一下，英伟达的财报就是大概率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应该来讲是比较，应该来讲业绩超预期什么都可能都会发生，都是正常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看市场对它怎么看，因为现在大科技都有个什么问题呢这大科技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科技的估值都在下降大科技的估值在下降整个美股的估值在下降，业绩的增速非常高，大家知道吗？二季度美股的财报的这个增速是30年来最快的一个增速，非常快的一个增速。二季报的美股增速非常高，但是因为美股在震荡，所以美股的估值反而在下降。大家有发现吗？有发现的打个发现。包括大科技，你看到的英伟达、Meta、微软这些的估值，它在变得便宜，但在变得便宜的时候，它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整个美股的估值在变便宜包括大科技的估值在便宜，包括英伟达，前瞻估值按照明年前瞻估值只有15倍。这儿其实如果再讲深一点我就怕你们太烧脑了。这儿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互为因果或者是冲突的一个局面。什么意思呢？美债收益率的下行本身代表着什么？ CPI 的下行，失业率的上行，经济的放缓。而美股估值的变化变得便宜了，它其实也隐含了，有可能这不见得一定，有可能也隐含了这个增速的下降。所以这个两个东西同时发生了在这儿的话，市场到底怎么去反应它是当收益率、美债收益率下降的时候美联储加息预期在被瓦解的时候是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推动股市上升的一个重大力量，还是说是认为一个经济增速即将放缓、业绩即将放缓的一个反向力量？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是其实挺有难度的。 但是这个就是要寻啊，要去追寻一下啊历史啊。行了，这儿我就点到为止吧。这儿我再讲的话就太那个烧脑了啊，就烧迷糊了啊，给大家烧迷糊了啊，你就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什么观点了啊，嗯。啊，要听还要继续听，哎，上瘾了！你们这个天天跟我这儿烧脑，你们都不累吗？啊，不觉得这个不觉得脑细胞要死很多吗？啊，就天天讲的这么绕，对吧？这么你们不觉得烧脑吗？你们啊，不觉得头晕吗？啊啊，我这个唐僧碎碎念啊。啊，你们也不头晕啊！我讲这么复杂的啊，这么抽象的啊，也不烧脑啊，这脑细胞不得嘎嘎死啊？嗯，啊，说不听课脑细胞也死啊。啊，有人说我已经宕机了，对啊，你们应该有些已经宕机了吧？我都讲的。啊，一会儿就给你听走神了啊，这个就别再往再深一步了，再深一步的话，啊，就真的就是 CPU 给你们真的这 CPU 给大家都烧坏了，不烧的主播早淘汰了，讲了什么根本听不懂，啊，听不懂，好，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啊，给大家这个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就正式宣告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拍年卡就不送一个月了，2980就不送一个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这个是当着所有人啊，这么多人2000多人在线啊，给大家讲的，这个不会塌扣了，这个是就明天就真的就实施了啊，等于提前也给大家公布了，好吧。啊，大黄啊，看你怎么看啊，如果大黄你觉得是吧，如果没有结束是不是啊，那回调当然是啊，当然是好事了，对吧？你平时你还追不上的，对吧？啊，就是个大黄，你认为这是个反弹还是反转啊？或者是大黄你觉得是不是就啊，就也就这样了啊，或者也就这点幅度啊，你要觉得他要玩，他也就是反弹一下就完事了啊，那是吧。啊，反正我们的会员直播，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都知道啊，我这个我是怎么样的啊，怎么样应对的，什么样的啊，没有变，没有动啊，没有变啊。八月初才买的月卡，现在买年卡怎么办？现在买年卡时间递延啊，再送一个月啊，再送一个月，嗯，啊，没有变化。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其实我刚才讲了，你能理解，就是说，他现在的经营啊，和一月份的经营不一样啊，就是现在的经营，如果油价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这本身其实也是利好经营的，只不过经营前面涨得比较快，比较多了啊，所以说充其量我觉得是啊，就是带来一个震荡的效应啊，不至于说就利好出来了是吧？油价下跌了，加息预期瓦解了啊，甚至美债收益率下行了，反而把黄金给砸下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概率不高。啊，概率不高，只是因为黄金就前面确实走得太快啊，走得太快啊，需要消化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相对来讲还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还是回到这个科技啊，后面啊，怎么还有人关心谁给老师放了一瓶水还打开？我妈啊，我妈也放了啊，好吧，嗯，还在问啊，我发现这个也是执着啊，好。科技这块啊，就是说如果原油的，因为现在美债收益率啊才下行了一天啊，或者一两天嘛，它没有产生这个连续的下行。就像我们之前你看那次跟南姐连线，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如果市场对科技要产生冲击和风险啊，就是说是需要什么？需要美债收益率的连续上行啊，包括什么啊？包括美股的这个高估值泡沫化啊，两者叠加。这个才是在炸药桶啊，这个才是炸药桶啊，那也一样啊，就是美债收益率现在虽然才下来一天啊，那如果是连续下行啊，它产生的这个效果啊，说美国和加拿大能打起来，打不起来啊，它在加关税嘛 还怎么打啊？邻居他俩打起来还了得吗？啊，应该不至于吧？啊，还不至于啊。但是呢，互加了50%关税啊，也是够狠的啊。那个加拿大那个总统也是比较硬的啊。嗯，啊，也是比较硬的，啊，那我们说啊，那我们说，就说后面啊，后面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科技啊，啊，关键是这个科技啊，它能不能什么？它能不能够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就是说在刺消息的刺激下啊啊能不能够什么啊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这个有行情有变化啊走事儿了走点事儿正常走事儿了难道不走事儿吧啊所以说就是关注啊后面就是这个科技啊就科技因为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相比啊，我也问一下大家，就刚才我说了，如果要是原油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加息去被打掉，啊，按理说对，啊，对美股啊，对科技会有好的刺激效应、利好效应啊。但如果啊，科技不涨反跌，啊，那可能要想两个地方的风险，一个是 AI 本身的风险，第二个是想这个经济基本面啊，就是经济是不是出问题了？那你觉得这两个风险哪个可能性更大？啊，就是如果将来 AI 泡沫破灭了，或者 AI。或者美股大跌了啊你认为哪个地方的风险可能是更突出到底是 AI 本身呢还是经济呢啊是 AI 呢还是经济目前我就只能想到这两个。啊、这个角度啊也可以给大家延伸一下就是 AI 的发展呢它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就是 GDP 啊 GDP 增速里面有可能将近一半甚至更多呢都是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贡献的。所以这两个还真的是互现在是有点互啊有点彼此交融的状态。啊 ,AI, 快速发展 ,AI 资本开支对经济增速有益但是经济里面呢现在又不全是 AI, 对不对啊 ,AI 以外的部分也占了很多。现在是 AI 的以外的部分很弱。啊它会不会有一天拖累 AI 的发展这个临界点在哪里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就是 AI 以外的东西，你 AI 的发展是不是就是也需要钱啊？我意思 AI 的发展是不是需要 AI 以外的作为基础 ？AI 以外的这些经济部门是不是不能太差了？啊，比如说中美干起来，课程在哪里找到啊？你课程的话啊，在小儿童学员版 APP 里面啊，下载这个就可以看啊，下单的那个登录就可以了。然后小助理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进入课程，好吧？今天是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正式宣告啊，正式之前有人说你不能太突然啊，今天正式宣告啊，从明天开始啊就不送一个月了，没有了啊。我们靠的是什么？还是要靠给大家判断的这个前瞻性、准确性啊，多角度、多维度的思考啊，这种思考的这种能力啊，或者这种逻辑性，啊、或者这种判断吧，给大家带来这种价值啊。所以说我们后面啊就是。从明天开始吧啊这个就不送一个月了月卡办年卡变年卡怎么办啊联系一下客服小助理啊或者你直接拍他就直接递延再送一个月啊不再塔扣不塔扣了从明天开明天就绝对恢复原绝对不送一个月了啊明天再塔扣啊那你们见了我就打我啊打我或者怎么样呢你要是啊明天再塔扣那就给大家现场表演倒立。其实今天晚上的美股呢和 AI 以外已经很差了嘛 AI 以外想看倒立啊不能发誓啊这少发誓不太好这种事情啊但是我确实就是给他讲了嘛确实是明天开始就不送了啊送一个月怎么体现 你等一下小助理你给他时间啊他后面会给你加上去的其实这个他工作量很大他已经跟我抱怨好多次了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加每次加一个月好烦啊然后要把这订单号弄过来然后再加一个月加啥的啊早就跟我反映了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是吧这个讲了承诺了啊反正后面从明天开始他就解放了啊从明天开始就不用送一个月了他就真的可以啊可以轻松点好吧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就没有了啊后面就没有了。 好，这个美元指数啊又稍微上去点啊，美元指数稍微又上去点啊，这个美元指数，美元指数的这个 PCE 出来以后呢，美债收益率没有，美债收益率就瞎晃荡嘛，没上没下啊，然后美元指数上来点啊，上来点啊，整体来讲这块呢啊，整体来讲这块呢啊，关键还有申请免费做小助理啊，好，我给你截个图哈，这个。整体来讲这块呢啊，就是如果原油的这个持续下行，加上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加上加息预期的瓦解啊，如果科技调整了三个月，尤其像美股纳斯达克科技调整了三个月啊，如果它正常来讲会能够对它有一，就是这个叙事也差不多了啊，应该是有反应的。如果没反应的话，要想一下是不是 AI 本身出问题了啊，或者是经济本身出问题了。经济本身的这两个偏向于啊，就 AI 出问题和经济本身出问题，我其实也更偏向于就是经济本身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 AI 的风险被说的最多，谈的最多，往往谈的最多的事情呢，它其实不太容易成为风险，因为大家用放大镜在找嘛，对吧？放大镜在找，说这个 AI 啊，资本开支到底行不行啊？啊，或者这个 AI， 你看这个两个大模型的收入有没有变化呀？啊，然后说你看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这个显卡是不是租赁价格在掉价呀？或者存储的价格是不是不行了？大家是用着放大镜在找的。那这种风险呢，谈的最多的啊，然后大家最关注的，它有时候往往不见得是真正的风险来源啊，反而是第二个，就是经济本身，其实也就是 AI 以外的这个经济体或者 AI 以外的这些经济部门啊，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财报有一个运动啊，叫什么来啊 ？Dix 吧 ，Dix 大家在美国都知道啊 ，Dix 这是美国的一个体育用品的一个连锁品牌。Dix 的话财报不好，对吧？然后暴雷啊，然后大跌30%，然后带的这个啊，这个像露露啊这个运动的这些品牌，包括这个耐克啊这些啊，都有下跌。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讲 ，AI 本身呢，它出问题的概率呢，因为大家用放大镜在盯着，反而不见得大，更有可能是 AI 以外的部门 ，AI 以外的部门，非 AI 的那部分构成，它可能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啊，这块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啊，就看一下，真的这个通胀下来了，油价下来了，美债收益率下来了，啊，加息预期下来了，啊，到底美股还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啊，评论区你们说一说，啊，说一说，啊，其实美股走在这儿呢，啊，它倒不是说有泡沫的问题，它还真不是估值贵的问题，啊，它是其实最大的隐含风险呢，其实在我看来是 AI 以外的部门还行不行的问题，或者还能撑多久的问题，啊，说实话，啊，中美两边啊，就是包括全球 AI 以外。啊 ，AI 以外的部门都比较不太理想，啊，或者都有一定的压力，各有各的压力吧。那相对来讲，啊，这个漂亮那边，它 AI 以外的部门啊，要再好一点。再好一点的原因，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大家记得吗？这个原因记得是什么原因吗？记得打个记得。我是不是讲过为什么啊？美股那边能普涨，我们这边是跷跷板，就是美股的老灯为什么行，我们这边不行？啊，我是不是讲过？记得的话，打个记得。啊，两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核心是不是就是融资？啊，就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美国的次贷危机本身也是融资出问题的嘛，也是房子出问题的嘛。他的那个房子爆了以后啊，他经过了10年的修复，啊，把居民杠杆率从110%降到了70%，啊，所以说他消费能力得到了修复，居民杠杆率下来了嘛。我们的是22年以后是吧，这个房地产的周期啊，大家知道一直到现在啊，然后抑制的消费，所以这是两者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是跷跷板，那边是什么啊？对，有人说了一句，就美出清比较好，它08年到2020年之间经历了一波很好的出清和修复，尤其是居民的杠杆率得到了很显著的修复，而我们是22年以后呢啊，就是走了那个历程啊，走了那个历程，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所以这是跷跷板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美股那边标普啊，包括道琼斯啊，它表现也不差啊，或者说你看它等权指数的表现也不差 是不是它的等权指数表现不差？大家看到这个金银的休整和调整了吗？因为金银其实速度太快了啊，速度太快了啊！PCG 数据已经出来了，符合预期啊。美元指数和黄金是跷跷板，没错，大部分时候是啊，相关性负的0.62，非常高的形容相关性，负相关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到金银啊，金银就是说大涨了3天以后啊，现在调整了3天啊，就是又开始调整，这个都是正常的啊，这个是正常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这个金银这块啊，尤其黄金这块啊，这个吃到肉的啊，就是打个吃到肉啊，他们有些新来的啊，给他们看一下，展示一下吃到肉啊，我就不好意思这样讲了啊。卖飞的啊，卖飞的其实呢，就是如果你是 T 了啊，做了掰玉米动作了啊，那你想把它捡回来啊，那你什么时候捡？你总不能追着捡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意思，黄金的这个调整它是正常的，还是正常的，对吧？还是正常的。好，科技明天怎么走？科技先看一下今天晚上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市场怎么反应，这个也挺关键的。然后还有周五的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沃什会讲话，还会讲话。沃什还会讲话。那这个呢？我觉得这周的这两个都会对，都会对这个科技啊，包括美股啊有影响。黄金啊，能不能趁回调入手？关键是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黄金在这儿啊，它是不是结束了？黄金只是单独的一个反弹呢，还是一个反转啊？你这个想明白了，是不是你就知道怎么应对、怎么做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这个想明白了，你就知道黄金回调的时候啊，该怎么应对了？这黄金只是啊，只是一个反弹呢，或者说就走这么远呢，还是怎么样？美国通胀问题，我今天让日本加息彻底解决国内降息障碍，啥意思？加息稀释，没懂。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这个送一个月就取消了啊。之前有人说我没有提前这个宣，没填，没有提前这个通知啊，没有提前的这个公告通知。5岁娃认问我是不是老师，长得像老师啊，讲一看就是在讲课啊，叽里哇啦的啊，没完没了啊，孩子烦啊，说一看就是个老师，烦人精，是吧？叨叨叨的啊，一直讲的肯定是老师啊。卧室发言会偏音吗？不见得吧，这不见得。不好说，看一下 Jackson 会议他想说啥。经常听，经常一起听歌。这个财商从娃娃抓起是吧？从娃娃抓起啊，这还知道吃肉是什么意思？妈呀，你真的是厉害了啊！将来这个财图远大啊，财图远大从小就知道吃肉什么意思，这启蒙起的有点早啊，起的蛮早。今晚对，数据对黄金没啥影响啊，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啊，黄金什么时候能再涨？黄金是涨到什么时候？回到哪里？回到5600吗？那个不是一下两下能回去的啊，那个位置是一个情绪癫狂、狂热的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啊。但凡在5000以上这个位置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快容易后回去的。5000美金一盎司，你说当时有多疯狂？当时。1月份的时候，当时抢钱、抢粮、抢地盘，都是疯了一样。达子的财报我倒不是很担心，问题不大。我觉得就应该还是业绩，应该是还是比较抗硬的整个需求啊，整个入并啊，下半年的这些包括毛利率，就是担唯一担心的是市场对它的反应，就是说市场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如果这个财报这么好， 是吧？市场是吧？然后还噼里啪啦大跌啊，那就有点问题啊。今天晚上看一下啊，看一下啊，因为英伟达也面临一些的压力、挑战和压力的。第一个是定制芯片，ASIC 的定制芯片。你看，博通最早是博通和谷歌的定制芯片，后面你看 OpenAI 也搞出定制芯片，说性能比它那个还要好啊。然后各个大厂都在搞自己的定制芯片。包括亚马逊啊的这些，他们都有自己的定制芯片，为了降低成本嘛，对吧？不过分的依赖英伟达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英伟达搞了那个循环融资嘛，它不是5000亿嘛，跟那些大财团是吧？这个把这个算力啊当成一个资产是吧？然后可以做抵押什么的啊，现金流稳定的现金流嘛，然后去融资就是5000亿，跟各个财团合作5000亿啊，给这个产业链提供融资嘛，对吧？那这是一个对吧？可能对这些，可能市场看看他怎么看啊？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HBM 啊，就高宽带内存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可能侵蚀它的利润率啊，看市场怎么看这个事情，好吧？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啊，这个最后一天拍年卡送一个月啊，我们这个提前给大家宣，就是公告说一下啊，就是提前给大家等于讲的这个提前预告了一下，从明天开始啊，这个就不送了，就是拍年卡不送一个月了。今天加播吗？还加播啊？还加播？我这多频繁！前天不是才加播完吗？啊，就这个前天晚上刚加播完的。啊，还要加播吗？啊，没必要加播吧？啊，对吧？加播我还讲啥呢？对吧？嗯，啊，说白了就是线上市场的这个焦点，就是说科技还有没有？有没有结束啊？科技还有没有搞头啊？或者说科技没有搞头的话，还能搞点啥啊？其实现在全市场最关心的焦点就不外乎就是这个嘛啊。其次是什么？其次就是说油价能不能持续下行啊？不要啊，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加息预期的瓦解啊，黄金没上车继续等待嘛？你黄金？对吧？你黄金就是说，你要是看，你要如果看是不是反弹或者怎么样，就是我的意思，就黄金，难道你如果没在车上的话，你喜欢是追着上车吗？啊，黄金这个有回调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不要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一涨就想追，啊，然后一跌就很慌，啊，就是关键还是你判断这个黄金在这儿到底是反弹，就是只仅是一个反弹，已经夭折了，已经快结束了，还是说它是一个啊，就是只是正常的一个回调。好，我们再陪大家一会儿啊，就是再陪大家一会儿，就是陪大家到这个什么呢，就是美股开盘稍微陪一会儿我们就差不多了，是不是啊？看这个大科技啊，其实比较好的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从好的一面，我们之前不是说看不好的，就是想的是风险嘛。如果从好的一面看呢，就是二季度的这个大科技的财报啊，还算是整体比较过关的。我觉得这点还是值得，就是还算让人相对比较放心一点嘛。啊，因为你大科技的话，资本开支那么大，然后还是往上提高了，对吧？那市场对大科技其实也是有担忧的。啊，有担忧，但是这个二季度的财报基本把这个担忧给它去瓦解打掉了啊，主要是因为看到跟 AI 相关的云服务的增速并不慢，而且在加速，也就是说 AI 啊在企业端的这个渗透在加快啊 ，AI adoption 在加快，所以我觉得这块呢是一个好的迹象。另外一个，这些公司的估值确实不贵，你比如 Meta 虽然财报不太好是吧？大家知道就几个大科技里面 Meta 财报有点不达预期是吧？大家知道的哈。但是呢它好就好在就是什么，虽然财报不达预期，但是它的估值本身也很便宜了啊，也就14-15倍啊，本身它也没那么贵啊，相对来讲啊。好，所以说你看到这个 Meta 财报出来以后，虽然它跌了啊，但是它也跌不深啊，然后晃晃悠悠它又能回来一些啊，所以说现在的好处在于就是说美股的估值确实并不高。啊，并不高，啊，大科技，我意思大科技的估值并不高啊，并不高，啊，现在比较贵的就是这个费半啊这块，它可能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呢，因为它增速也快啊，业绩也好，啊， 盘前是跌了一点啊，现在加点仓可以吗？就是如果你是吧，之前掰玉米掰飞了啊，那掰飞了以后的话，那你想介入，那是对吧？那你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就是说它噼里啪啦是吧，狂涨的时候对吧？就是那这个东西你问我的咋，我只能说黄金现在的调整是正常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再说就把我嘎了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能明白吧？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对吧？黄金它涨了这么急啊，然后有个调整啊，然后黄金啊，这东西能理解吧？啊，你说有人问大概会调整到什么点位？你要这样问啊，就是我要真给你答的是调整到什么点位啊？我觉得你就直接可以取关了啊，然后直接你课也别拍啊，直接取关就拜拜。我要是给你答了啊，不是我是骗子，就是你是傻子。我要是能知道它回调到什么点位，啊，那我不是骗子就是你是傻子，大家能理解吗？它是回调到4630啊，还是4650啊，还是4600啊？我要是能给你个点位，你觉得是我精神有问题，还是你精神有问题？这个，对，一年啊，一年2980啊，一年2980啊，一年才也就才2980，反正是，2980，今天是2980啊，这个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后面就从明天开始就没有了啊，明天开始我们就取消了啊，取消了啊，这个给大家这个提前预告了等于，啊，说哇，你这个面相会看相啊，这什么面相？你是它具体回调到什么点啊？什么点？就是这种它能给你点位的，我觉得你就啊，你就真的就不要听了啊！这玩意儿又能预判出来，它全世界的钱都被它赚完了。把这加播听一下，你知道我是怎么应对的，是吧？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怎么给它，就是黄金怎么看的啊？你就大概就是你把大方向是吧？方向能弄清楚啊？对，变成长半仙。对啊，就是你看现在前两天已经开始有人叫我大师了。啊，大师完了就是什么？大师完了就是大仙儿，啊，大仙儿再往后就是大神，啊，大神再往后就是什么？神棍，啊，神棍再往后就是什么？啊，就离骗子就不远了，是不是？啊，对吧？啊，我就告再跟你讲啊，说回调到哪个点位啊，然后哪一天到最低点啊，哪一天开始涨，是怎么开啊？怎么开？你直接拍啊，拍课就好了，直接拍2980年卡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送了啊，直接下单年卡就行。年卡是一年57的会员直播啊。我看他们有的就好一个月讲2期，我是一个月讲4期啊。这个频率啊，其实是已经给大家把市场的基本变化都能概括到了啊。然后关键时刻呢，还会给大家做加播啊。像前2周加播了3期啊。昨天吧，前天这周又加播了一次，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这几次加播啊准不准确啊，或者这几次加播重不重要吧？重要的打个重要，这次加播的重不重要啊？重要的打个重要，这些加播你可能有一期听了啊，你都可能5年10年的这个年卡都回来了，自己做交易嘛，那当然。你说为啥科技还软趴趴的呢？它不是为啥感觉软趴趴，它现在就是有点软趴趴。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软趴趴到底是是它内在真的是不行了还是说在叙事？就这个软趴趴是真软还是假软？科技这块如果是要再起势的话，到底是西边先起势还是东边起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如果科技后面没有结束，AI 没有结束的话，再起行情，再起势的话，它是西边先起还是东边先起？还是东西一起起？两边还是两边一起起啊？好吧，今天这个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后面就不送了啊，就是2980原价。然后科技啊，或者是后面我们那个上周加播啊， 然后验证了，我们就调到3180啊，3180。那我们那个原油啊，就是那个内原油这个，莫纳德癌症疫苗一针近50万美元，这么厉害？癌症疫苗一针50万，那50万美元也打的人多呀，是吧？这玩意儿啊，莫德纳癌症疫苗一针50万美元，厉害！烧脑悬疑剧没听够，还要烧脑？美股都开盘了，还烧脑啊？看看盘得了啊？还没烧够，还要咋烧啊？烧糊涂了再烧啊？再烧就得退烧药了，再烧的就要吃退烧药了啊？再烧。刚才给大家那一阵子烧了那么多脑，还要烧吗？哎，还没烧够。好吧，没有拍课啊，去拍个课程啊。低开是低开了点，问题不大，中规中矩吧。我觉得今天美股它在英伟达财报出来之前啊，我觉得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这个走势，我意思也是中规中矩，波动率也不会太大，不会太大啊。但是大家还是盯牢了啊，就是这个科技的老巢确实是在美股的啊，整个 AI 这股风也是从美股开始刮起的啊，大家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啊。这个科技这股风啊，从美股开始刮起的。这科技的老巢也在美股啊。如果是要，哼，但要不要完蛋啊？AI 这块泡沫要不要破灭啊？那也是要，那也是从美股啊，从西边开始的啊。起点在哪里？终点就在哪里？这个现在这个纳斯达克啊，之所以没有创新高啊，之所以没有创新高，这个拖累点在哪里？评论区说一下，拖累点在哪里？啊，重点看哪个板块？开盘情况不好，中规中矩吧？你哪看出好与不好？现在纳斯达克不能创新高的拖累点在哪里？拖累的点，板块在哪里？好。有人说美债收益率，对，美债收益率之前是压抑市场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是费半，有人说，对，费半是表现的板块。好，费半能不能创新高？费半大家觉得能不能创新？费半5月6月涨得超级疯啊，短短2个月翻倍，极其疯狂。现在费半成了那个差等生，成了那个差等生，成了那个拖累大盘美股不能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力量。现在大家知道整个半导体占到美股的市值多少了吗？来，评论区说一下，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整个半导体这一块的板块占到美股的权重已经占了多少了？占多少？40%？不是不是，我说费半占在标普500啊，我费半整个占到美股吧，或者占到标普500，占到美股市值多少？不是科技，不包括大科技，只是半导体，只是半导体这块。你们这个。数据哎，不知道，不准确啊，能有60那么高吗？那大科技往哪里放？啊，不算大科技，只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只是半导体40%，20%，没有那么大啊。整个半导体之前啊，在这个半导体崛起之前啊，费半崛起之前啊，它大概一个中位数大概也就是6%左右啊，没有那么高的。啊，这现在是20%，我意思它已经长大了，膨胀了。历史上之前，包括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它也没达到，就是那个时候也没达到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它这个比重20%，将近20%这个水平，这个比重不低了啊。就这个比重呢，它是会影响美股的，确实可以直接影响到美股的走势和变化。啊，它的这个比重已经不低了。所以我意思是什么呢？啊，意思就是半导体啊，整个半导体这块儿是决定美股啊接下来纳斯达克能不能创新高的关键啊，关键，费半有没有见顶也很关键啊。大家觉得费半有没有见顶？认为费半见顶的打个见顶，没见顶的打个没见顶。费半的见顶与否，我可以这样说，直接影响到日韩的股市，也影响我们这儿大 A，因为大家都是一类玩意儿。 大家是哪一类玩意儿呢？都叫 AI 硬件，都叫 AI 硬件。费半有没有见顶？整个非洲半导体指数，半导体这个玩意儿见没见顶很关键。费半有没有见顶，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啊！就是三星海力士还套着，好吧？我看也挺晚了，还聊吗？还聊吗？啊！然后在美股开盘再稍微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这个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从明天开始就不送了啊。我们主要还是靠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性啊，还有这个多角度的这个给大家看待市场啊，主要靠这个去给大家创造，主要提供这个课程价值啊。然后我看还有几单啊，还有二十多单啊。今天讲了很多干货了，尤其前面讲了非常多的干货。因为我前面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说后面就是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加息预期的瓦解，它会不会什么啊？它会不会带动美股科技包括美股的一个上行？如果不会的话，可能风险点出在哪里啊？到底是出在 AI 了，还是出在什么，出在经济本身了啊？哪个的概率更大啊？概率更大。如果它能刺激科技的发展的话，刺激科技的这个或者美股的上升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整个现在其实核心的就是在费半这儿啊。然后费半里面呢，说实话啊，就是产生拖累比较明显的呢，它又是哪个板块呢？就费半非洲半导体里面，现在又产生拖累比较明显的是啊，是哪个地方？哪个板块？哪个细分呢？韩国还套着200个呢啊，就是肯定是被那个双雄啊，这个三星海力士给坑了啊。答案是对的，答案就是存储呢啊，就是因为什么，前面涨得太猛了，之前费半里面涨得最凶的也是存储，然后调整最多的这次也是存储，然后拉锯就是震荡时间比较长的也是存储，现在比较掉队的也是存储，AI 在这个从这个训练走向推理以后啊，它对存储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存储的价格现在已经很高了啊，你说再价格再高，我觉得那个，就存储的毛利率基本都80%多，AI 从训练走向推理，它对存储的需求发生什么变化呢？月卡转年卡怎么？月卡转年卡直接拍年卡啊，时间递延再送一个月，好吧？再送一个月啊，今天拍年卡啊，最后一天送一个月，后面就不送了。今天给大家提前预告了啊，明天不送了，别再问我了啊，就是又问说老师怎么太突然了，怎么没送了啥了，我可是今天讲一直给大家讲了，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们就不送了，不搞这送一个月了啊，小助理也可以轻松点了，咱们就实打实的价格2980就是2980，好吧？然后后面我们如果上这周的这个加播，周一的加播再验证，我们就提高到3180，好吧？大家肉也吃的比较厚啊，看着海力士就来劲。海力士啊，它你想想，它体量也不小了，它有10000亿的体量啊，而且之前也涨得那么凶啊，然后它又签订长协的价格啊，海力士后面要想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是存储维持高价，时间足够长，只要维持能足够长啊，它还是有可能涨啊。但如果你是存储的价格撑不久，只能撑一个季度两个季度，那不行，那估计不太行。所以说看来看去大家发现，费半好像决定了美股的将来的走势，而费半里面呢又是存储好像决定了费半的走势，好像有点这么感觉，是不是长鑫国之重器，对，讲起长鑫国之重器了，长三金，大家记不记得我会员直播给大家讲这个关于这个国之重器判断的准确不准确的，打个准确啊，我们在这个国之重器上市之前是怎么给大家讲的，说如果5月6月上市的话可能上世纪巅峰， 啊，然后后面哎七月份跌下来以后上市，反而是什么啊？反而是好事，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国之重器啊，国之重器长三金，国之重器啊的判断准不准确？而且我们是不是给啊给大家讲到啊它所带动的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变化？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最后一天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就不送了，好吧？我们主要还是靠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性啊，给大家给到课程的这个价值。啊，尽量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这种思辨的那种能力吧。后面啊，其实金银这块已经变成名牌了。因为金银我们之前就给大家啊四千的位置给大家讲到了，包括做了应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很轻松了啊？是不是吃到肉了，已经很轻松了啊？其实这块我们其实投入的精力就是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了啊。大家认同吗？认同的打个认同，就是说金银这块黄金这块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是吧，该应对都应对了，该吃到肉也吃到肉了啊，心态也是比较舒服的对吧，然后我们需要去思量的思考的东西也不多啊，对吧，除非你要狗熊掰玉米啊，想要怎么掰，那你确实头疼，那你确实还要思虑是吧，什么时候是高点，什么时候是低点，怎么怎么掰啊，如果要是排除掰玉米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金银这块已经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名牌了啊，或者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对吧，啊，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再走向降息预期，再走向降息的落地啊，这个东西只要你心中觉得这个是啊这个方向是比较笃定的啊，就金银这块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投入再多的精力了，就是我们该吃到的肉都吃到了，然后该应对的应对了啊。国之重器长三金啊，国之重器它我觉得它有比较长的一个血坡，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东西呢，你们长三金现在是两市第一大市值公司，大家知道吧啊，国之重器是两市第一大市值公司，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革，也代表着当今 AI 整个时代的这个主题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科技革命对吧，那长三金有确实有这么几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对吧，啊，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啊，确实是整个啊，就是恰逢其时，是一个整个中美啊，全球尤其是中美吧啊，其实也就是中美，就是这个不管是东边和西边啊，都是要发展 AI 的这么一个时代啊， AI 这个时代离不开 DRAM， 离不开内存，离不开存储，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天时啊，它恰逢其时是吧，经过十年磨一剑，2016年成立啊，十年磨一剑啊，终成正果，而且什么出道，不能说出道即巅峰吧啊，就是出道啊，就是这个时代最强音啊，直接就是两市第一大市值公司啊，十年磨一剑，好，这是天时是吧啊，地利就是什么，地利就是说它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啊，那这片土壤呢恰恰是存储啊，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这片土壤呢恰恰很需要什么啊，自主创新，国产替代。啊，对，长兴赔长就国之重器赔了七年，确实是它不容易对吧，当时而且都看不到它的这个前景，因为存储是个周期性行业，当时这个投资的时候肯定争议很大的，而且也没有人能看到 AI 啊会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是吧， AI 的这个发展。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它也是不那么容易的啊。那地利啊，地利我没讲完，地利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生在中国，而恰恰中国这块呢我们需要什么，特别这个在 AI 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被卡脖子，那自主创新，国产替代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科技的一个最强的一个主轴，大家认同吗，就是我们的科技的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什么，就是国产替代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自主创新，国产替代啊，这是地利啊，所以这样它的发展空间呢啊，将来什么，将来呢一个是在国内市场啊它是独一份的是吧，将来它还有一个什么使命呢啊，它将来可能还会冲击国际市场，现在在 DRAM 市场内存市场是美光三星海力是独霸嘛，是独霸嘛，那如果啊，那如果是吧，长三金起来以后啊，它会分食它的这个市场，现在的市场份额长三金啊， 国之重器是 7% 嘛，啊，那也许经过三五年以后啊，它市场份额还会再继续提升。大家知道我们最擅长，最擅长搞规模了，就规模大了以后啊，因为我们有统一的大市场嘛。一般的这个路数是什么？一般的路数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个路数啊，先把国内的市场全部拿下，然后培养了什么？培养了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协同优势啊，产业集群构成了，然后就开始出海啊，出海就是把所有的啊所有的通杀啊，价格卷了一塌糊涂，全部啊杀的片甲不留啊，杀的片甲不留啊，然后就是什么？占据全部全球市场，就基本就是这个路数。那我们现在啊，就是或者国内喜欢炒作的一个主题和方向，经常也是这个主题和方向啊，自拍了。听课的话在啊小鹅通学员版 APP 啊，然后客服人员也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别着急啊，给大家时间啊，今天拍年卡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啊，后面我们就不送了，好吧？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还是送一个月啊，然后今天正式宣告啊，从明天开始就不送了。啊，后面就不送了，好吧？没有拍课的可以拍课程，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加播的时候，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啊划算的，这非常重要吧？啊，讲到哪儿去了？就说讲到这个国产替代啊、自主创新啊这条路子，就是我意思，这个路子这个血坡啊，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先把国内市场都拿下啊，然后再什么，再抢占海外市场，所以它有很长的故事。可以去讲啊，去讲啊。其次呢，国内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容易给估值溢价的一个市场啊，估值溢价的市场，就说啊，它流动性比较充沛，是吧？它有时候会炒作啊，啊，给的估值很夸张啊什么的啊，所以我是说，它整体来讲天时地利人和吧啊，比较占据啊。当然了，如果是任何东西太泡沫化了，都会有风险啊。但是现在啊，我其实在会员直播里面讲过对它的观点啊，关于它的这个故事，这个成长的空间啊，其实有讲过，我这儿就不多讲，而且可能也怕违规啊，好吧，没有听的啊，去听一下我的会员直播，会员直播讲啊，会员直播怎么讲的，嗯，好，差不多了吧，还讲吗？啊，大家这个听够了没啊？这个听够的打个听够啊，没听够的打个没听够，差不多了吧，啊。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啊，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上市啊，募集的资金以后，它会反哺整个产业链，比如说对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设备啊，整个产业链上它都会反哺，因为你要买设备啊、买材料，它对整个国产化、整个产业链国产化的提升有好处啊，所以它其实是有战略性地位的啊。为什么叫国之重器嘛？给它一个名字叫国之重器啊。啊，欢迎你对科技的观点没变化啊，没有变化啊。可以先拍个月卡看吧，可以啊，啊，你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去听一下啊，听一下，好吧，啊，听的差不多，听的怎么样了？听的啊，听的啊，听够了，听够了没有啊？听麻了吧？啊，云里雾，有人说云里雾里啊，就我这样讲还云里雾里，我刚才讲，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个清楚吗？啊，清楚明白吗？清楚的打个清楚啊！就我刚才这样讲，有人说他听得云里雾里，我不知道是我讲的不行，还是他还是理解力搞不清楚啊。嗯，今天烧脑的没听到啊，烧脑的没听到，还要再讲一遍烧脑吗？就不用了吧？啊，想想。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从明天开始就不送了，好吧，不送了啊。好，其实今天基本都给大家串起来了，其实再总结一下你都能明，就是都给大家都串起来了，对吧？一个是油价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能不能持续，对吧？持续完了以后的话，把加息预期打掉以后的话，对科技对美股啊有什么样的刺激效应啊，那科技美股的重中之重呢？啊，似乎又在什么呢？啊，又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是吧？半导体已经占到美股权重的20%是吧？也是一个比重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板块了，也不小了，是吧？然后费半的这个是吧？费半现在的这个里面又看什么啊？其实都已经给大家串起来了啊，串起来了。接下来你只需要啊，就是说 你把会员直播再听一听啊，然后再思考思考，大概也能明白啊。然后风险在哪里？其实风险点也讲了，如果说加息预期被打掉，美债收益率下行，油价下行啊，然后科技还是不动，还是不涨啊，那哪出问题了？第一，有可能 AI 出问题了；第二，是吧，经济基本面出问题了。这些非常干货了吧？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晚上讲的干不干货？干货的打个干货啊。啊，还有今天晚上的财报啊，关注今天晚上那个英伟达达子的财报，对吧？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还要看啊，看一下这个周五的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啊，包括那个沃什的讲话啊，这两个重要节点，对吧？嗯，前面的没听到啊，啊，要及时来听啊。这个公开直播我们不保留回放的啊，不保留回放的啊，啊，大概也就讲了这些内容，嗯。就差什么会员直播的扣盘机了啊？静音怎么走？静音现在涨多了就调整很正常啊，在一个正常的。大家记不记得我问一下，我看你们有没有还去年十月份就已经跟踪我的？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十月份啊，黄金有一波调整啊？记得的打个记得。然后调整的时候，我那几天是不是反复碎碎念？我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大家还记得吗？我看有没有那时候跟着我的啊，听到的，就是在去年十月份黄金啊。中途的那一波10%以上的一个调整，从4400干到3900的那一波调整，你们还有跟当时记得吗？我当时是不是在那个调整之前给大家预警了？我是不是在十月份那一波调整之前就给大家预警了？我说涨得比较快啊，投行纷纷上调目标价，可能这儿要有动荡，大家记得吗？啊，记得扣个666啊，帮我再扣个666。就是我在去年十月份，当时啊，就是黄金涨到十月份的时候啊，我是八月份提示机会嘛，然后十月份涨到十月份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我说这块可能要有一些震荡和动荡啊，因为涨得太快，对吧？然后投行纷纷上调目标价，情绪很狂热。我说这儿会有一个动荡，但是我说了什么？我还说这是个是 normal 比较正常的一个调整。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叫黄金娜娜，他们不是叫娜娜，他不是买了一堆黄金嘛，追高买的嘛，啊，然后我不是逼着我还就是后面我不是还讲了，我说极限也就调到3900嘛，就是当时讲了一个这么一个，对吧？就当时的这个调整其实之前都给大家有预判啊，预判啊，那。啊，那现在这个黄金啊，其实这个调整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啊、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牛鼻子啊，对，这个也讲过之前啊，啊，黄金现在的调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至于怎么应对怎么做啊，就是啊，你就自己应该能理解了，啊，啊，对，其实几乎都没怎么调，大家还记不记得在4300、4400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调整了，然后很多人说，哎，能不能调到4100啊？调回到4000啊，3900，大家还记得吗？我是不是给大家就是我说有很多血喷大口在下面等着呢？血喷大口加血喷小口，啊，就是因为这一波从4000到4400，就当时啊，速度很快，很多人是没反应过来的，对吧？我说有散户啊，有游资，有散户啊，有机构啊，啊，包括什么啊，包括有这个央行都在下面等着呢，所以说很难调整到4000、4100，对不对？啊，这次你说从这个4600、4700，你说它能调到多少？啊，你说它能调回4400吗？啊，对，整个涨幅过程中其实没怎么调，基本就是单日跌个2%，这就算比较大的跌幅了啊，这就2%都不到，算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原油往上拉了点。啊，然后美债收益率往上走了点啊，好在美股韧性还不错，没有受美元指数的上行和原油价格的上行而影响啊，基本来讲还是比较就是比较有韧性的啊，比较韧性，好吧，差不多了吧啊，我们再给大家最后留2分钟的拍课时间啊，我们就下播了，差不多了吧，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看还有啊，还有12单啊，最后我们这个月年卡还有12单啊，拍完就结束，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明天我们就取消了。啊，取消，然后拍的课的去听一下周一的这个加播，还有上周日的会员直播啊，还有上周的这个3次加播，反正把这最前面的嘛，你如果没时间就先把最近的加播和上周日的会员直播听一下啊，听一下。卧室会讲啥啊？不就讲加息那点加息降息那点事儿吗？大家，他其实还会讲通胀啊，这个事情啊，这些事情啊，具体讲啥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他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在讲啊。啊，费半对费半要关注啊，费半关注啊。 场关是历史最高，不是一月份那个时候，当时我提示经营风险的时候，场关最高，那时候干到十万去了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平台突然赏脸啊，突然给整个十万场关。好，还有最后八单啊，拍完我们就下播啊，拍完就下播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明天开始就取消掉了啊，明天就没有了。这个提前给大家等于也公告了是吧？这个东西应该没啥大问题了啊，提前给大家讲了。今天晚上场关不错啊，场关不错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今天大家都讲到赔到这儿了啊，赔到这儿了啊，就是我要不要再讲点干货啊，再讲点干货，就是说，这个干货，大家没发现黄金调不动嘛，根本跌不动嘛，稍微跌点就拉起来了，很难，你没发现吗？经营好营也罢，你没发现比较难吗？啊，有人说留着会员讲吧，是留着，要不留着会员讲吧，啊，留着会员直播讲吧，好不好？然后，留着会员要讲吗？这样吧，我们这个，我留在一期加播上啊，这个加播啊不会太远啊，就有如果留在一期加播里面啊，我会讲一下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今天我讲了很多很多干货了啊，稍微消化消化这个。其实我再讲啊，我留一点到会员加播里面，会员直播里面讲吧，好不好？啊，这样好吧。其实我今天讲了真的很多很多了啊啊，所以总结一下可以，总结一下可以啊，总结一下就是怕我忘记了，这个不会忘记的，这个就不会忘记，再讲点烧脑的。好，还有最后五单库存啊，五单库存啊，拍完就结束，拍完结束啊。来又来晚了啊，先买一个月的怎么买啊？这样先买一个月的在这儿啊，月卡啊，这个月卡后面我们也调到这个499了啊，因为月卡是个体验卡啊，如果你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那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都可以。月卡，我这个月卡我现在都不太怎么推了啊，因为比较琐碎，比较麻烦，留点念想，留给会员是吧？对，我就留点念想给会员吧。有点小贵可以分期吗？我觉得那你就是我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啊，就是如果你比如你是学生啊、年轻人啊，就是你可以多用时间去，就是多投入时间，多学习。就是如果你拍课也比较吃力是吧，那可能你生活方面都没有照顾好自己，那我建议就是你就先别拍，就也啊，就是你就多花点时间多听公开直播，慢慢成长。再说这个时候你啊，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热情，有的是学习能力啊，在这个上面多投入点是吧。然后因为有钱的人啊，他是用钱来买什么，买资源啊，或者买这个效率啊，或者买这种啊这种一等一的这些资源和认知吧。你要是没钱呢，就是或者年轻呢，你就多投入学习的精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还需要分期去买我的年卡，我建议就先别买了，多努力努力听一听公开直播，多投入时间啊，多利用这种学习的热情，其实最后效果也不见得差的。他们有的说实话拍了我的年卡啊，他也不见得真的能学习到什么样的高度，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学习力啊，比如说年龄啊、学习力啊、学习能力都不一样啊，不见得就是说你不拍课就一定比不过那些拍课的。你只不过花的时间更多啊，可能说投入的精力更大是吧，然后你可能啊这个就是慢一点对吧。人家有钱的人嘛，就是用钱去买资源嘛啊，有些人去搞个一对一啊是吧，有些人找个最是吧，直接这个比如说想研究一个行业啊，他有钱的话他直接可以找到行业最头部的专家给他去讲对吧，直接给他做路演啊，他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块钱啊，也许就听那么俩小时啊，然后掌握了什么，掌握了行业最前沿的一些东西，这对他就够了啊，他不在乎这个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源，是洞察力，是一等一的认知啊，他用这些东西他可以换回更多的钱啊，所以这个东西人生的不同阶段不一样啊。拍卡怎么联系啊，拍卡的客服人员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他会联系你啊，好吧，最后那个年卡就剩最后两单了。最后两单了，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美股应该是比较中规中矩啊，波动也不会太大。然后呢，等那个收市以后，英伟达的财报，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接下来啊，接下来就是原油价格的如果持续走弱，还有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下行啊，如果都能同时发生的话，然后包括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慢慢被打掉的话，正常来讲啊，正常来讲啊，应该是能看到对科技啊、美股啊、权益市场的这种刺激，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饼是吧，也有一些反应，应该对这些都有一个良好的刺激啊，这是当然是一个好的想法或者一个好的一个假设和预期了。那如果它，我们如果看到认为这是机会，那我们可以先想想风险是吧？风险哪里？风险的话就是如果哎，美债收益率下行了，这个对科技的最大压制解除了，哎，反而这个东西还什么呢？反而这个科技反而还在下跌啊，或者整个美股开始感觉震荡，或者是走下跌，那就要想一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了。美债收益率的压制解除了，结果还科技还跌啊，那一定是要么科技本身出问题了啊，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经济本身出问题了啊。还有没拍的，还有要拍的是吧？今晚上这是，啊，好，再给大家加几单啊，加几单啊，啊，加几单，然后还有拍的是吧？嗯，啊，续第三年，你差不多两年啊，就啊，你慢慢听啊，你着急啊着急啥？慢慢听，两年差不多啊。好，我说经济本身出问题啊，就是经济。啊，小助理忙不过来了啊，客服人员忙啊，这个经济如果就是要么是 AI 出问题，或者经济本身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那这里面尤其是可能 AI 以外的这个部门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 AI 以外的部分呢，又分中美之间又有差异啊。美国老美那边呢，或者漂亮那边呢啊，它整个除了 AI 以外的部门呢，也没有那么弱，就是消费也还可以。啊，也没那么弱，还算可以。我们这边呢 ，AI 以外的部门呢就偏弱一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成跷跷板，它那边没跷跷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美的这个周期啊，就是这个美国它是08年次贷危机以后啊，它这个去杠杆的过程比较出清的比较彻底啊，去杠杆的比较彻底啊。好，又给大家上了这个2980，又给大家上了啊，上了几单啊，没有拍的去拍，可以去拍了啊。今天是拍年卡。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明天就不送了啊，后面就不送了啊，后面就不送了，好吧？好，那老美那边呢，他的这个非 AI 部门啊，就是整个这个，因为这个08年到2020年这十年啊，整个居民的杠杆率从110%啊，然后慢慢的降到了70%，所以说老美的这个这个居民杠杆率就相对比较健康。啊，所以说它呢消费就强一点，啊，就经济08年出清的多一点。我们呢是22年以后才进入到这个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嘛，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说实话，就老美的这个非 AI 部门啊，相对比较有韧性，它对 AI 本身也有好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啊，就是说，如果你 AI 部门以外的部门啊，都一塌糊涂，弱的一塌糊涂，比如说都是颤颤巍巍的感觉，都要挂了 over 了啊，都已经要。不行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对 AI 的发展会形成拖累吗？啊，就是为什么老美的这个 AI 或者这个漂亮的这个 AI 这块啊，它就是这么怎么讲呢？就是这么顽强，或者是发展的这么生猛顽强，这个跟它这个 AI 以外的部门相对比较有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啊，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这边，包括你看日韩，包括韩国，它的这个是经济结构很单一。啊，你说韩国的这个经济结构单不单一？它其实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五大财团，对吧？尤其是像这个三星和海力士这种啊，存储和半导，就是大家知道韩国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吧？啊，这个知道了打个知道。啊，然后韩国这一波是不是很惨烈？加上杠杆因素啊，这个抱团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科技这一波啊，硬科技也是比较惨烈的，一个是也有一点杠杆的因素，两融嘛，其次加上我们这个估值就涨得也疯狂嘛，啊， 啊，涨得也太疯狂了，所以也有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问题在里面。那为什么老美那边它的就是调整比较少？啊，一方面是跟它这个 AI 以外的部门它不弱，它虽然不能说很强，至少不弱。啊，你像等权指数是吧？也就是这个等权指数，大家知道啊，就是按每一个个股、每一个上市公司按等权比例加成的一个指数啊。我们看的标普五百啊、纳斯达克，这都是啊，不是等权的，它是按市值加权比重加权的，就是你市值个头大，你占的权重影响就大。但是等权是把所有的公司都按照平等的啊，这、就是等权的这个去划分的。所以你看到美国那美股那边，它就是纳斯达克，就是除了科技以外啊，它也涨得不差，不错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 AI 以外的部门经济还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有利于 AI 往纵深发展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如果你 AI 以外的部门一塌糊涂的话，啊，因为现在硅基的发展啊，其实暂时还离不开碳基。就如果 AI 以外的部门都一塌糊涂，大家都经济萧条衰退的话，其实大科技也就没有那么好的业绩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现金流去支持 AI 的发展了。啊，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相互影响的。韩国也好，包括我们这儿也好呢，啊，各有各的问题，或者各有各的怎么讲啊，短板。啊，韩国的产业结构是太单一了，太依赖那几大商社了，啊，然后赌性又强，又加杠杆加的凶，所以这一波杀下去杀的很有杀伤力啊，直接40%指数干下去了。我们呢是第一个是啊，炒的也比较凶，估值比较夸张，另外就是我们。非 AI 部门不强，非 AI 部门或者说是相对甚至也比较弱啊，就是老登，所以大家的老登和消费啊比较弱，那老登和消费比较弱呢，啊，它好在什么呢？好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硬件啊，它这个产业链其实跟外围啊，跟海外是其实是一体化的，就是其实受外需的影响可能更多一点，跟里面呢也有点影响，但也有点关系，但是关系没那么大。稍微好点，所以说这个科技啊，整体来讲，全球还是一家人，同频共振的，同频共振啊。但是呢，确实啊，老美那边 AI 以外的部门比较强呢，确实容易让它 AI 走得更远，或者说更向纵深化发展。大家能理解吗？啊，能理解，大家理解。我这个总结变成什么？又变成烧脑了。我本来是要总结的，啊，又变成烧脑了，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烧脑烧了2个半小时了，还烧吗？啊，不烧了吧？啊。好吧，最后再留个2分钟啊，2、3、4、2、3分钟时间，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们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啊？今天啊，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从明天以后啊，明天这个以后就取消了啊，就不送了，这个提前给大家等于啊，这个告知一下，好吧？今天这个年卡，拍年卡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明天开始就不送了啊，所以刚才本来是要总结的，结果。啊，变成又变成那个头脑风暴了，啊，这个今天美股呢，我估计没有什么多大的波动，啊，都在等什么英伟达的财报，啊，波动率估计也不是很大，啊，好吧，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我们今天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今年卡是1年50期会员直播，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还有加播。像这周一的加播，上周的2次加播，啊，这些加播呢，大家也听一下啊，这些加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这个值不值啊，或者这些加播重不重要啊，这个准不准确啊？大 A 明天的科技啊，大 A 的这个科技呢，其实也会受美股科技的这个影响啊，也会这个影响啊，就是说。现在进入到一份，大 A 的科技听一下我周一的加播啊，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为啥每天的时间公开课，有时候状态好多讲点，然后少讲点，好吧？最后再给大家留点时间啊，拍课的时间我们就下播了啊。其实今天给大家已经讲了很多干货了，也很烧脑了吧？啊，黄金还没上车，没上车的话，那你就啊，那对吧？那你它有震荡啊，有回调啊，或者怎么样啊，对不对？啊，刚拍的可以听吗？刚拍的就可以听，刚拍的就可以把周一吧，应该是周一晚上11点的加播。我们加播都是这个啊，悄咪咪的，都是这个半夜三更的啊，都是 悄咪咪的这个半夜三更的加播啊，前两周也是10点半、11点的去听一下，然后啊，还有这个周末的会员直播也去听一下，好吧？最后再给大家这个2分钟时间啊，没有拍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明天就不送了，好吧？等于提前也给大家告知了，然后差不多了吧？大家有些时间啊，时间差不多了啊，然后。今天晚上这周后面就是一个是英伟达的财报啊，就是盘后美股的这个财报，第二个就是那个周五的这个沃什 Jackson Hole 会议啊，沃什的讲话，就这两个看点，其他没什么大的事儿。然后再往后就是下周的这个美股的一些重磅数据了，就是一个是下周四啊，也就是9月5号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包括那些什么数据都出来了，什么职位空缺数啊，什么 ISM 制造业服务业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周也就是今天晚上英伟达的财报加上周五的沃什的讲话，然后下周呢就是去看那个非农就业，主要最关键的就是这么几个了。然后核心的观察点其实还是看就是油价下行的过程中啊，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啊，加息预期被瓦解的过程中啊，到底美股和科技怎么反应啊，还能不能再是吧能再起风云呢，还是说就已经不行了呢，不行了呢啊，我觉得今天讲的已经挺明白了啊。啊，然后费半其实费半是拖累纳斯达克的现在一个情况。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最后还有几单啊，最后还有几单，大家下单拍完了我们就下播吧，差不多今天给大家也是一阵输出嘛，然后一开始没进入状态是吧，后面越讲越啊这干货越讲越多。然后你们呢也去关注一下别的直播间，也别光听我这儿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一个是要看一下这个大众的情绪啊，或者别的直播间的情绪，你不管是把它当开玩笑当反指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稍微听一下啊，因为你光听我你有可能陷入信息茧房了，因为我有时候万一有些没有看到的对吧，我不是老开玩笑我说从这个啊这个半信半疑将信将疑啊，然后到深信不疑。是吧，然后再到一起翻车啊，那不就完犊子了吗，啊，所以我意思就是别的直播间啊或者市场的一些情绪啊稍微也转一转啊，刷一刷转一转啊，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一下啊，当然也要看他们的逻辑啊，就主要听他们的逻辑。好吧，最后再给大家留一分钟时间啊，留一分钟时间今天拍年卡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然后明天就取消了就没有了，好吧，就取消了就没有了，然后去听一下啊最近几期的加播啊还有回放啊，然后我们是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然后关键时刻还有给大家加播啊，加播好吗，明早心理按摩一下啊，明早按摩啥呢，就如果是英伟达的财报还可以是吧，美股盘前股指期货往上走那对我们也还可以对吧，如果要是美股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美股盘前大跌了啊，那我们肯定就是也会受点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总体还应该还好啊，可能还好。好吧，最后啊这个再留个一分钟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这个拍年卡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然后明天我们就取消了，然后后面啊就是把那个周一的那个加播再验证了，我就调到3180了，好吧 ,3180, 这说了很久了啊。不是翻车吧啊，对对也怕翻车啊，这个东西对吧，我就是说这个从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到一起翻车那不完犊子了对吧，所以说我意思就是还是要什么多角度多视野多角度的看待问题，就是对一个市场的观点啊方向的判断还是要多角度的尽量去看啊，去听一下去看一下。小助理的免费助理，小助理的免费助理是什么助理啊？大 A 科技受美股影响和国内经济基本面影响比重哪个比重大？这个问题也不错啊，因为科技是全球是就是全球是同频共振的，或者是科技是不分家的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科技配套，你包括你说光模块这些，其实也是跟海外配套的啊，就是虽然中美可能 AI 分为两个阵营了啊，但是呢。其实这里面又有一些互联互通的，我意思就是这个其实大 A 的科技啊是受这个美股科技股的影响就更重一点，比起受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更重一点 那更是我是偏向于这样认为的。但是国内经济基本面也不能特别差，你不能差到，对吧？你知道出现系统性的那个啥，那也不行啊。但只要能稳住啊，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楼市啊，这个拖而不举是吧？你看我们北京又出政策，上海也再出政策啊，然后成都也出政策啊，它能起到一个拖而不举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不要出现系统性的那个啥，我觉得就还可以，因为本身这也是一个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让这个老的经济这个成分啊，然后那个旧的那个经济动能慢慢的比重降下去，慢慢的瘪下去啊，像气球一样，之前有泡沫嘛，慢慢瘪下去，然后让新的这个种子慢慢发芽，让新的这个动能慢慢茁壮成长啊，最后呢实现一个什么？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你说着陆也好，或者是一个经济动能的一个转化也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说美国不行 ，A 股走独立行情啊，难度比较大啊，不太可能。如果美股的科技结束了，其实我们的科技基本啊，应该也基本就也就差不多。好吧，就到这儿吧啊，大家晚安吧啊，大家晚安吧，好吧。没有拍课的最后这个今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明天我就取消了啊，后面就没有了。好吧，最后还剩下个六七单啊，有拍的可以去拍，没拍的我们就差不多。嗯，刚下单一个月没问题啊，你月卡跟年卡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月卡的有效期是一个月，是个体验卡啊，然后年卡是一年的，好吧，好了，那我们差不多了啊，明天记得塔口啊，你就开我玩笑啊，你看明天不塔口，绝对不塔口，明天还塔口，没道理，再塔口成啥了啊。明天我们就早上起来，明天就看一下英伟达的财报吧，对美股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啊，还有明天科技怎么走吧啊，还有人让我倒立的啊，好，别着急啊，大家拍了年卡了，你给他点时间啊，给客服人员小助一点时间，他会加你的啊，他会联系你的。然后看课是在小鹅通学员版 APP, 然后啊用订单的那个就是那个啊，不知道能不能讲啊，就是登录就可以了，可以听了啊。好吧。好，那我下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Taco 啥意思 ？Taco 就是每次在关键的时候它会退缩嘛，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就叫董王总是会退缩啊，这就是 Taco 的意思啊。他们现在都给我改名叫长 Taco 了啊，就是我也学到了这个董王的 Taco 精髓啊，快四万了，行，那凑个四万吧，场官凑个四万下播吧。好吧啊，凑一下吧，要不要凑一下？凑一下吧啊！最后还有这个五单啊，最后还有五单啊，有拍的可以去拍啊啊，最后还有五单啊。然后刚拍的怎么联系小人？你等他联系你嘛，你给他点时间啊。今天这么多单量啊，他肯定得需要点时间了，然后还要到时候给你们每个人加延长了一个月，这个他也很烦的啊，这跟我投诉好多次了。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取消了啊，没有再送一个月了啊，就是这个2980这个实打实的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好不好？嗯，好啊，科技还有机会吗？听一下我的加播啊，加播就知道了啊。训练走向推理对存储的变化啊，今天就讲不动了，还要烧脑吗？差不多了吧。